啊，我给你介绍一下，是名字也要介绍吗？
啊，不用，就是你不用说你不想说的任何事情，因为我这个也不能叫访谈了，因为访谈有的会那种专业的记者，就是会访谈你很多你可能不想说的，或者人家要挖掘嘛。我的想法不是，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我只是想聊聊天。你可以讲你认为可以讲出来的任何故事，就是我
行。
举个例子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访谈你，实际上没有人在意，可能你老公会在意，然后你家的小孩会在意，可能小孩现在这么大也不在意，然后可能十几年之后
我不
的
在意，
你
我跟他
啊，
们说了，他们
对，十几年之后最在意的很有可能就是你自己，还有你家的小孩可能会在意，因为他长大了，他突然想，哎呦，也许我想听一下我妈妈那个时候讲什么。对，你要想你的目标的听众，并不是我放在电台里这几千人或者10000人的去收听。你的目标听众就是你长大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你要讲出你不
对，
敢
就
讲
是
的
说
事
给
情
未
来，
来的
知道
自
吗？
己，说给。
对对对，
就是怀念一下曾经吧。我也是，就知道，
对，
之前就是一直想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把我的故事写下来呀，或者是讲给谁听听，但是也没有合适的人。写吧，自己
对，
文化程度也有限吧，也，但是我觉得
写
真
就
的
好，
是，我
写
虽
就
然
好。
今年是38岁了，
还好
我
年
是
轻，
八八年的，88年的属龙的，就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是2011年，2021年，不是哪一年呀？二零是哪一年结？反正我结婚已经17年了，
那就是
结
11年
婚，
嘛，
对，2011年结的婚，2012年生的小孩儿，就生我们家第一个孩子，那就是目前第一个孩子已经上初二了，就是14岁了，马上过几天都该过14岁生日了。
对呀，你想想，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你至少是吧？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哎，是老了。你想想看，孩子也确实应该老一点了，那么大了，孩
对，
子已经。
老二的话是快9岁了，因为是他俩相差5岁半，就是觉得目前我别人看到的我就是家庭幸福美满，一儿一女，有车有
那挺
房，
好的。
老公
对呀，
上
对呀，
进，
那，
然后对我
对呀，
好。
那很好了，那很好了，那很好了。
对对，但是的话，这只是表面，就是每个人都有
哈哈，
他背后都有故事吧，就是你看到的不一定就像是。真正的就是，可能就是我可能展示出来的就是想让别人看到的。但是今天访谈呢，我就会说一些就是我内心的一些委屈啊，或者是平时
可以，
就是没有
可以，可以，
无法表达的，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讲一下我的故事。
可以的，可以。哎，刚刚是不是断线了
我
一
这
点？
是从一个姐姐，
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像信号不是很好。
两个弟弟，
信号好像有点不好。我这样吧，我把我的音频，那个视频也关掉，我只用音频吧，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好一点，行吗？刚才是卡了一
行，
阵，
可以，
对，刚
好，
才是卡了一阵，我
好，
关掉之后，它的带
行，
宽会占用的少一点。
行。
然后我已经关掉，你也可以关掉嘛，就是下面那个按钮关掉，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有
好
音
好，
频
停
了，
止
是
视
吧？
频
对对
啊，
对，
好的。
对对对，可以可以。刚才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卡了一下，所以呢，你还是要重新再讲一下，就是你有这个姐姐还是弟弟，也没有，就刚才卡住了嘛。
对，就是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贫困的山区就是老家我是在大山里出生的嘛，就是那时候特别的贫穷，我爸爸是老师。然后我妈妈是家庭妇女，就是没有上过学。我爸爸是老师，但是上过大学嘛。
那挺厉害的。
但是他们的就是差异太大了吧？就是从小，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爸爸妈妈就是经常吵架。就是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爸爸是老师嘛，那个年代就是计划生育特别的严，就是只能最多生2胎。但是我们家就是超生了嘛，就是一个姐姐，然后我是老二。但是那个时候父母都想再要一个男孩，然后就生了我弟弟。生了弟弟，生了我那大弟之后呢，是我妈那个时候后来给我讲，说是她怀孕的时候吃药了嘛，怕生下来怕我弟不正常呀，就是后来就又生了一个弟。 就是等于我们姐妹四个嘛，我姐比我大两岁，我比我小大弟大两岁，我大弟又比我小弟大两岁，等于我们都是间隔两岁。
哦，这挺好的。其实现在想起来，就那段时间确实是没有办法嘛，因为有计划生育。现在的话，哎呀，你让人家生四个，很多人就会觉得啊，我可不生四个。
对对，那个时候是，哎呀，父母也特别的不容易。我爸爸是老师，就是离家也很远。就是会经，就是基本上周一到周五都是在学校，只有周末的时候回家。我妈妈要带着我们，姐妹四个，就是兄妹四个，还要家里还有可多农活要干。嗯，我妈没上过学，然后脾气也不好。我小时候就是经常挨打，就是那个我童年，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就是在挨打中度过的吧。就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在。就是寄人篱下，就是生活在别人家，有的是亲戚家，有的连亲戚都不是，就是在这家躲躲，那家躲躲，就是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可严嘛，我就是属于都超生的吧，就是不在户口本上的。我们家好像小的时候记忆中有两个户口本，一个户口本上是有我，一个户口本上是没有我，就是检查的时候就拿那个没有我的户口本，没有我名字的那一页，就是去应付检查。
嗯。
小时候就是在可多亲戚家住过啊，有的也不是亲戚，反正就是我妈妈说几个月的时候，我不记事的时候，我就在别人家住。后来就是我有记忆了，我记得是在我姑姑家住，在我姑姑家住那个时候，我好像我也不知道几岁，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大了。那段时间，我现在以前就是每次回忆在姑姑家住的那段时间，我就会就是可伤心嘛。在姑姑家住就是我有个啊，我姑。我家是两个孩子，一个表姐，比我大五六岁吧，还有一个表哥比我大三岁，比我大三岁，我表哥就是老是欺负我打我。
对，确实小孩子也确实可能不太懂嘛，那时候也确实
啊，但是
其实这是时代的悲剧嘛，时代的悲剧，这个其实你也很难怨到妈妈或者是什么，也确实也没有办法。我相信很多的我这里也是嘛，因为我也是这个跟你差不多年龄，我比你还要大很多，也谈不上大很多哈，就大一些嘛。然后我们这里是你如果生第二胎，如果没有达到要求生第二胎的话，就会把你家的房子给拆了。
对，我们那儿也是，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严，就是有的还要给人家东西拉走呀，我反正是往屋里面。弄那些就是粪呀、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哎呀，不知道那生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啊，就是那小时候的我，虽然是受了可多委屈嘛，但是现在后来长大了，慢慢就想着，虽然我表哥那个时候总是打我、欺负我，但是想想他也是个孩子呀，人家才比我大三岁，啊，虽然啊，但是我去的话，我给人家也添了不少的麻烦。我姑姑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种地，还要照顾我。人家虽然没有对我可好吧，但是也没有虐待我，就是那种感觉。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感恩我姑姑吧，把我养大。人家就是没有说呀，不让我在那儿，就是好让我，就是让我活过来。我觉得已经很感恩了。我姑姑就是我爸爸也可不容易，就是我爸爸小时候是我奶奶，因为我爸爸出生的时候我奶奶就去世了，就是我爸爸出生没几天我奶奶就去世了，我爸爸还是双胞胎呢，我爸爸是老大，还有一个叔叔，哎呀，想想多好呀，那个年代生了一对双胞胎。就是生完的时候，我那是后来我外婆讲的嘛，说生完我爸爸，就我奶奶就是没有满月，我奶奶就在满月就是坐月子的期间好像生病了，也没钱买药，好像我那个叔叔也生病了，就去买了一副药，就是大人小孩一起吃，最后反正也没我。叔叔也没活过来，夭折了。等于是我奶奶先去世，然后接下来我那个叔叔也去世了。等于就我爸命大吧，活过来了。我爸那个就是我奶奶去世了之后嘛，就是我姑姑，就是抱着我的爸爸和那个叔叔，就是到处去各村里面找奶吃，然后把他们想着把他们养大。谁知道那个叔叔也没活过来，就去世了。你说也可奇怪呀，就是我就是觉得。 就是从外婆呀，从这大人嘴里面听的这个事情。但是好像在我小时候，就大概八九岁的时候，我还梦见过我那个叔叔，就是梦见一个和我爸长得一模一样的人，然后在我们家坐到那儿可厉害的样子，拍着桌子说我是市长还是县长，我也忘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跟我爸说了，我爸说，哎呀，我确实是，你确实有一个叔呀，我是双胞胎。哎呀，我就觉得真的是，哎呀，虽然我那个叔叔就是可小的。没满月都去世了，你看我还能梦到他。
对对对，是有这，反正这种玄学嘛，确实很难解释的，就是目前我们很难去解释，但是我相信会存在很多很多这种情况。我可以讲一个我知道的情况，就是也是，但是他是双胞胎的，不是兄弟，就是龙凤胎嘛，龙凤胎的，就是，然后。他这个就是男孩嘛，男孩他在喊他姐姐嘛，实际上他就突然梦到了他姐姐受伤了，梦到他姐姐受伤，然后呢他就打电话很着急回去嘛，结果真的是出车祸，就是那个地方受伤了。那时候他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好像是你这个是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科学啊，或者是去解释的事情，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存在的，真的是存在，就是对对对，你可以
哎
继
呀，
续
真的
讲，
是可
我想
神
到了
奇。
这个，对。
然后就是我爸学习可好，我爸小时候虽然家里穷，然后就我爸学习一直都可好嘛，穿的也可破，但是学习我爸就是那个时候经常就是考100分，后来我爸就考上了师范学院，就一边教书一边就读，就是在他最关键的时刻，就是人生最重要的时候，就该考大学的时候。我爷爷有出车祸，又加上生病，又加上出车祸，也是意外去世。呀，想想，我爸爸真的是命特别苦。
确实确实，你爸爸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能够考到就是当成大学或者是什么，就真的非常厉害了。
啊，我爸就可有文化呀，但是我没有就是继承，我没有就是给我爸争光嘛。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的子女，就是学习也很一般。我那个时候就是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嘛，上了半个学期，然后就不想上了，就在学校就是我学习还行，就是偏科。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偏科，语文特别好，我就是上语文课。我兴致很高，就是写作文呀、写日记啊啥的，我就可有灵感，就不用打草稿，就直接就写了，就写的可好，好像这个就是遗传了我爸。但是，一上数学课呢，我就头疼，就不想上，就头可疼，就觉得可厌烦，就是偏
哦，
科
是，
严重。
对对，也很多的小孩都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 你还是非常非常聪明的，只是你不喜欢那一科。因为你只要在任何一科上，你表现出了极大的就是这个学习的能力，比如说语文也好，你说你的数学为什么没有好？其实呢，你的智商也是可以把数学教好，只是你可能就是不太喜欢那个老师或者其他的原因，并不是说你只要有一科，比如说你学了10门课，你只要有一科很厉害，那么就说明你的智商确实能达到那个地方。你说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可能就是其他的另外的原因，不是脑子的问题了。就这个是你要有自信的，这真的是这个样，只是可能你不太喜欢那个老师，或者你接触
对，
的
确
时间
实。
少，对，但是你只要有一门课是好的，按道理说你就应该所有的课都应该是好的。
对，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嘛，我从来都没有因为我文化程度低自卑，自卑是有过，但是没有后悔过，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确实是不想上学，就是特别排斥上学。我现在特别感恩，就是我在我不想上学的时候，我爸爸没有逼我硬让我去，我觉得这就是爱我吧。如果我那个时候我特别不想去，我爸非逼我让我去的话，我可能在学校也过得不开心，就是
是
心
的，
理压
是
力
的，
会
是
很大。就是我爸爱我，就是说那不去就不去吧。说万一逼他在，
的，对
我那
呀，
个
你
时候
出
好像
了
就
什
是
么
脑，
问题哈？对，
啊，对，我那个时候好像都脑神经衰弱了，就是一上数学课呀，或者是英语课呀，我就头晕。我爸还给我买了那个补脑口服液呀啥的。我现在想想那个时候还挺好喝的，酸酸甜甜的，就是当饮料喝，是补脑的嘛。 然后我爸我妈就说不想去就不去了吧，我爸也没有逼我硬让我去，但是我妈对这个教育就是不是特别重视嘛，因为我妈从小一天学都没上过，我妈是姐妹五个的，我没有舅舅嘛，那个年代你想想重男轻女，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没有男孩，你想想我外公外婆的思想压力很大，但是就是一群，我妈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姨嘛，就她四个妹妹，我妈没有上学的原因就是她要照顾妹妹做家务，帮我外婆做家务。
嗯，
妈妈的命也是，哎呀，也可苦，跟我爸一样。我，但是他虽然是有父母陪伴，但是就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嘛。父母就是都不喜欢女孩子，再加上他是老大，就是从小就是当大人使唤。我妈在一两岁的时候吧，一岁多还是多大的时候，我妈就是在农村嘛，不是冬天都会烤火嘛，烧火烤火，然后不小心就是我外婆没有照看好，就是不小心就是脸。烧到就趴到那个火堆里了，脸烧的就毁容了吧。其实我妈身材可好呀，长得也可漂亮。长得真的是，我姐妹五个，我妈还数一数二，长得是不错的。但是就是，那么不幸，脸烧了，脸一半脸都烧住了嘛。我妈都因为这个肯定就是可自卑，平常本来脾气也不好，然后就可能给脸烧住有很大的原因。一直他是，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我妈还经常说呀，去哪儿治治呀，去哪儿去疤的地方治治，一直就念叨嘛。他嘴上是可想让自己恢复好，但是也不舍得花钱。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能力。哎，现在他也年龄大了，今年64了，63、64了吧，然后也不再提那个事情了，就是好像就是也习惯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妈，我都觉得呀，她只要。我妈人是正常的，就很幸运了，是吧？没有，你说也没有要人命，就烧着的。但是她作为当事人嘛，她的内心肯定是可自卑，觉得自己，不完整了嘛，就是毁容了，就是怕可能会怕别人笑话她。然后再加上我爸长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也有文化。哎呀，就觉得反正就是他们，我从小到大呀，经常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爸爸妈妈好像没有一天不吵架的，就是小吵，那就是大吵的话也经常有，小吵不断，大吵也是经常。尤其是我小的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都要大吵一架，反正就是因为各种事情吧，可能就是因为钱呀，因为走亲戚的事情呀，我爸爸妈妈就会大吵大吵打架，还会。那种反正就是哭哭啼啼的砸东西，我爸那个时候爱喝酒，有的时候会叫几个人去我们家喝酒，然后有的时候喝完酒了就耍酒疯呀，就摔杯子摔碗的呀，那个时候小时候觉得真的是觉得特别恐惧，那个时候就是心里都老是揪着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以前记得我弟说过，说呀姐你知道不知道，小的时候我每次从学校回来走到半路我就在祈祷，希望今天回去咱爸咱妈不吵架，然后我也是有那样的想法，我姐都是有的时候我半夜我爸我妈吵架就是哭哭啼啼的嘛，我妈哭的声音可大，嚎啕大哭，就我们就觉得可丢人呀，就是一个村里有邻居嘛，怕邻居们听见会笑话，又怕他们大受伤呀，怕失手了出人命了呀，就是我妈有的时候半夜说不死不要不要活了，有的时候说要离家出走，我和我姐那个时候要轮流的看着我妈妈，怕我妈走。那个小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妈妈就是天，妈妈如果离开了这个家都要散了，就觉得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半夜作为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嘛，你说睡眠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我和我姐都不敢睡，有的时候我们俩商量说姐你先睡会儿吧我看着咱妈，然后我姐睡醒了说你睡会儿吧我看着咱妈，就是怕我妈真的走了。
对，我能理解小孩子的恐惧。
对，我妈那个时候好像还攒了就是一打子的私房钱嘛，就是用了手绢包起来说拿着那钱要走。然后
他
就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吓唬我们嘛，就是他没有在乎我们孩子的感受，就可能那个阶段可能他们相处的不好吧，反正就是差异，因为差异太大。我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们，就是虽然是吵了一辈子，但是我爸妈依然就是还是在一起不离不弃。作为小时候的我们来说，就是吵架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在长大了他们依然在吵，他们吵他们的，我们也不劝了，就是就已经习惯了。
现在他还吵，还挺有，
现在还吵，
挺有活力的。
现在还吵着，现在我基本上就是一休息我就赶紧回去看他们，差不多我之前说是一个月回去一次，然后后来半个月回去一次，然后今年我的工作相对就是休息比较多嘛，我想就是一周回去一次，谁知道回去的多了人家还不想接受，说我乱花钱呀，不用回去的次数那么多呀，还不耐烦，然后我就想着那还是半个月回去一次吧。本来我是想着多尽尽孝嘛，我一直都觉得，不管我小时候，我爸妈，我爸是对我最好的，经常给我鼓励，我妈但是经常打我，但是我觉得打我也是爱我嘛，就是打是亲，骂是爱。嗯嗯，我觉得那个时候爸妈那么不容易，也没有把我送人，我就一直就是可感恩嘛。我就我经常听文章说家里边，那个从小最不被爱的孩子，就是长大是最孝顺的。真的，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的就是我，我从小是最不被爱的，但是我长大是最孝顺的。我爸妈，我14岁都出去打工了。我出去打工开始，我挣的钱都是给我爸妈买衣服，给我姐姐买衣服，给我弟买衣服。就是从小我就觉得，我这个家，就是对我来说很重要嘛。我挣钱了就要为这个家付出，为这个家的每一个人付出。一到过年的时候我就会想着这个那个，别人都是想着呀给自己买点新衣服就行了，我是想着给我的家人，想想呀一家人都顾不过来，每次回去都是给家人买吃的穿的。
对，你非常厉害，你非常优秀，我也觉得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对，
我不上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不是初中，上了半个学期不上了嘛，不上了我就在家，那个时候还不到14岁吧，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很青涩，还穿着那个凉鞋，就是在那个夏天，我爸同时送我和我姐是去上高中，上的艺术高中，然后送完我姐去上官高中，然后送我去打工。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累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纺织厂吧，就是特别累，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老板说话还可难听，吃的也不好，就是经常吃馒头咸菜，那个时候就是吃的不好嘛，经常营养不良。我记得在那儿打工的期间，我经常口腔溃疡，就是满嘴的口腔溃疡，嘴巴里头呀舌头上呀连说话都说不成，喝水都难以下咽。那个时候我多想就是我爸妈来看看我，或者是把我接回家，或者给我换一份工作。
Yeah.
但是他们也没有。
对呀，因为我能感觉到，我能感觉到就是你要独自面对这个生活呀，看起来从小就是这个样子。但我相信你父母对你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好吧。
对，现在对我好，但是就是我童年过得不幸福，就是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就是可多个瞬间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那些不好的经历，就是我爸妈吵架带给我的伤害，还有在亲戚家住的时候被人嫌弃，还有就是在打工时候受的那些苦。那个时候我爸偶尔会打个电话问候我嘛，然后是打到那个老板家的电话上，老板让我接的时候，我听见我爸的声音，连爸都叫不出来，我就开始像这样都开始哭了。然后那个老板还说我说，哎呀你家人给你打电话哭啥的哭，那有啥哭的，都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你在这儿过得不好你也要笑着说你在这儿可好。就是那样。我爸中间好像是也不是专门去看我吧，好像就是去那儿附近办事的时候路过去看看我，然后人家我接待我爸的时候就说话可好听，我爸都觉得呀这老板人真好，就让我在那儿好好干。就是14岁还是不到14岁去，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就是那份工作一天干到20岁，就是在我
你做了6年啊、哦、我能
对，就是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就是在那儿度过的。
确实确实，哎，我能我比较同情你，说实在的，但是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因为也不好说是苦难吧、因为我们你也很难去怪父母，也很难去怪自己不够什么样子， 但是
对，我就觉得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人有很多，不只是我一个，知道吧？有很多，只是我就是在你的那个采访中听到了。
我也访谈过一个嘛，我访谈了好几个女生，可能都是这样。包括有一期访谈，她是湖南的那个女生，她也是类似于比你差不多嘛。她去的实际上，我不好说比你更累，因为差不多累吧，就是确实是很累。但是一个女孩子，我能很同情你，因为我相对来说要好一些，我就是书呆子嘛，我一直上学，实际上没受过什么苦，说实在的哈，因为你的后面受的苦也许也有很多，但是比起那种苦来，我觉得不算什么吧，因为你又小，对吧？
但是先苦后甜嘛，我就觉得就是那是我最苦的时候，就是等那个小时候吃的苦，然后后来就是在十几岁打工吃的苦，但是我后来就是20岁遇见了我现在的老公嘛，就是那个时候是男朋友，就20岁的时候在那打工，最后一年认识了他，然后20岁的生日是人家给我过的，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生日，就是20岁生日是人家给我过的，还订了一个蛋糕在麦当劳过的，
那
是我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就是挺温暖的，人家对我也不错，这就是生活给的甜，然后看我吃苦太多了，赏的甜。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然后你老公也非常好，哎呀，真的真的，他也好幸运呐、啊，用一个蛋糕就搞定了。
也不是说一个蛋糕搞定的，我们是那个时候不是在那打工嘛，在那打工就觉得很咋说嘞，反正就很枯燥嘛，每天就是对着那机器，织织织，就是各种织那种毛衣吧，就是天天织。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不是流行的随身听收音机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好像也不知道是十几块还是多少钱买了一个那，听的时候会听广播，然后广播上有一个那个相亲的，就是那个好像叫缘分天空嘛。就是交友的那个，那其实后来可多人问我说：“呀，你跟你老公咋认识的？”我一直都不想说嘛，我就觉得，不想说，我觉得这是秘密，就是不想说，不想让别人就觉得通过这样的方式，别人都觉得是不靠谱。但是我就是那种天生就是比较喜欢浪漫的人嘛，就是那种幻想，觉得喜欢美好呀、浪漫呀那种，我就觉得就去试试呗。我就是比较天真，我就觉得别人都说爬这爬那爬上当，我总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很美好，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听说你把你的资料编成信息发过去，说你多大年龄，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好像就编辑了我20岁，然后想找一个我的身高是165，体重多少，我想找一个比我大3-4岁的，然后家是农村的，脾气好，就是人好的，因为门当户对嘛，我也是农村的，咱也不想高攀，就想找一个实实在在的小伙子，身高是1.75米以上。然后哇，就是信息刚发过去，就我的那个时候好像那个时候都有手机了，对，那时候有手机了，就是手机都开始轰炸似的，有人打电话，有人发信息，哇，就招来了好多人呀，就十几个。当时我都可害怕呀，都吓了一跳，说呀，这么多，我咋应付嘞？有的就是都也那个时候在那打工嘛，就偷偷摸摸的，有的电话接了，有的没接，有的信息回了，有的没回，就是觉得本来是想着觉得好玩嘛，自己也试试，谁知道那么多人要找我，然后我也怕了，就没把它当回事吧，其实就想着是玩玩，也没想到在这上面会真的找一个男朋友。哎，然后那是4月份发的吧，到6月份的时候突然就是我这个这个老公嘛，就是他一直会给我发信息，别人就是可能信息过来了你不回，人家就不再发了，然后他就是一直给我发问候的信息啊，说天热了要多喝水啊怎么的，哎，就觉得挺温暖的。哎，6月份好像那个时候天可热，我和我姐要去就是洛阳嘛，去市区，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时候织毛衣是冬天忙，然后淡季夏天的时候是淡季吧，然后他说去我们要去洛阳，我想着呀他真执着，那要不就见一见看看呗，哎，行了就行，不行了那也没啥，反正我有我姐陪着了，也不害怕，然后就给他发信息说要去洛阳，他可开心了，就是说那要见了，最近都聊了几个月了嘛，反正也没有深聊吧，但是想想就是见见，如果合适了可以深聊。然后就那天天可热，我和我姐坐车到约好在那个站牌等，然后一下车他就在那儿等我们了，就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他一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哇你个子好高呀，我说你也好高呀，这就是我们第一句打招呼的话。他可能对我 啊，他可能就是他一看见我就上下扫视了一下，就是看见我觉得我身材不错。他后来跟我说，当时就是看上我觉得我身材不错，头发是中长发直发嘛，就是长发披肩。他说他就喜欢这样的女生，就是可淑女。我们不是一见外面嘛，就直接本来是想着坐公交，在公交站牌嘛，然后他说直接打车去了一个市区的一个。对，那第一次见面好像也是在麦当劳，我姐她我们三个人在麦当劳吃东西，然后她和我姐聊的挺多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就傻乎乎的就坐那只管吃，她俩聊的可多，我当时还在想说呀，我还小着嘞，我姐比我大2岁呗，我想着呀，她俩谈刚好，因为我对现在我男朋友就是我老公是比我大4岁嘛，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比我大4岁嘞，跟我姐谈刚合适，我本来还想让他们撮合他们的，因为吃饭的时候看他俩聊的可好。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我姐也没看上他，他也没看上我姐，然后就后来他又过了几天嘛，他又约我了，我们俩又去了一个公园散散步，然后又一块吃了个饭，然后好像就是第三次见面嘛，第三次见面，我们才确认了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就是别人是一见钟情，我对他是三见钟情。
那也很好了，你们也啊，至少我觉得还蛮什么。就是缘分嘛，
啊，
啊，这个都是
对
老
对，
天爷规定的，这个你就没法去讲为什么是这个样的。
对我还有就
我
是
觉
我
得，
们俩，
对呀，
我光打断你，就是我
没事没事，我
这
觉
样
得
可
你
不
们
礼
非常非
貌。
常幸福，不是，我觉得你们非常幸福，我都是羡慕一下，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人是咋吧？平时就是看着别人对我的评价就是，话不多呀，可温柔呀，可内敛呀。但是我这人是，就是一旦话匣子打开，就滔滔不绝。就是跟遇见想说话的人，我就是无所顾忌的，就是想说啥就说啥那种。我觉得
可以可以，
你不介意就好，
那
我觉得刚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你
才，
这种，啊，说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很羡慕嘛，真的
因
都
为
很
我的
羡
思
慕。
维是比较活跃的那种，然后就是滔滔，就是想起啥，就像我上学的时候写作文一样，就是灵感来了就噔噔噔噔噔噔就不停的写，一页又一页就是这样。说话也是，比如说我想给你讲这个故事吧，就想一直给你讲讲到底。就是
可以可以。
当时不是说让他给我姐谈了，他俩也没谈。然后中间就是不是见了一次，然后中间我去，第二次见还是好像是见了2次之后吧，第三次见了之后，对，见了2次，我去有一次去逛逛那个，我们洛阳不是有大张嘛，大张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大型超市，就是可出名，有可多分店。我和我姐刚好去逛了，然后看见了一个她适合她穿的那个短袖吧，衬衣式的短袖，我觉得颜色也可好看，质量也很好，刚好还是特价。当时想着，呀，这真划算呀，真便宜，想着给她买一件衣服吧。然后就买了给他了。哎，第三次见他就给他了之后，他好像就是也可感动嘛。本来他也可看上我了，然后又加上我刚认识就给他买衣服，他可能可感动，就对我可好，去带着我去商场，也给我买了裙子，好像还给我买了一个石头记的一个手链，那个手链特别好看，我记得当时好像是200多的，然后就可好看。也是在认识他一年以后，就是不小心我去又是去给他买衣服的时候，也是在大张，在另外一个大张，就是给他买短袖的时候，就不小心弄丢了呀。现在想想，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手链都不是用钱去衡量的，因为好像就是定情信物嘛。因为刚认识，他送我的第一份小礼物，就觉得可珍贵。弄丢了，丢了就丢了，那就是那因为那个是吸铁石的嘛，就是吸磁铁式的，可能就是被吸走了，我也不注意吧，丢了就丢了。但是现在还记在我的心里，那个手链的样子还记得。如果是没丢的话，可能你现在也不想戴了。但是丢了，你都觉得哇，好珍贵呀、啊。所以就是人生呀，就是这样。你日子嘛，能过就好好过，不要想着呀，一点小事就想着呀，离婚呀或者怎么那样，后悔都来不及了。
哎，你说
对。
起石头记来，我现在没有了石头记，是不是？
啊，没有，现在没有啊，但那个时
没
候
有
就
了是
挺
吧？
出名
啊，
的，
对，我那时候也给女的买过，不过我们分
是
手了，
吧？
对，亏了，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我确实买过，因为我忘了买的啥，反正确实是买过石头记，因为
其
那
实
时
现
候
在，
在街边还蛮多的石头记，算是
对
比
对，
较
但
有
是
钱的。
啊，但是想想也不值那些那么多钱，你知道吧？但是从那个时候你也知道，谈恋爱嘛，就是人家都是好面子，也不好意思讲价。我记得
对，
那个时候经常就是去超市买东西，人家都说挑贵的、挑好的， 然后出去就坐出租车。我当时想着，哟，这个男的真有钱。嗯，后来想想，其实都是普通，他也是在厂里上班嘛，也是普通的工人，挣钱也不多。但是就是人家的诚意嘛，人家在乎你，就是为了愿意为你破费啊，这点也是挺感动的。
是的，就是他喜欢你，他就愿意，平常吃个泡面，然后省点钱给你花嘛。这个
人家那个时候后来
钱多少关系不是特别的大。
啊，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呀，你知道吗？第一次见你，我看你穿的也可朴素，看你手上脖子上也没戴项链，就是看我空了手上啥都没戴嘛，所以人家给我买了一个石头记的手链，又给我买了一个戒指，就是在饰品店，好像是20多块钱那种假钻石戒指嘛，也挺大的，可夸张。那个戒指后来也没咋戴，也不知道是丢了还是扔了，反正就带来都不想带了，因为那不好的东西就是会褪色呀，或者是怎么的，都后来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嗯，反正就是跟他谈了，我们俩谈了3年了，谈了3年的恋爱，谈了3年之后就是定了结婚的日子，就是定了结婚的日子。哎，刚那天就是当天，我就是他爸妈打电话说定了结婚的日子，就是2011年的4月21号嘛，结婚。哎，然后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晚上去洗澡，就是把人家给我买的金项链给弄丢了。那个时候他给我买了，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人家快该结婚了嘛，就提前给我买了3斤。那个时候我说不要，人家非得给我买，说别人有的你也得有。哎呀，我这人就是。那你想着我说了不要，你非给我那好吧，反正你非给我买也不是我要，其实我是不在意那个的，他非给我买，那个时候傻嘛，买的都是白金的。我说我这人就是不是说去用那个价值去衡量，说呀黄金要升值呀，那个时候我也知道黄金能升值呀保值，但是我觉得黄金太老气了，就是黄色的不衬人嘛，我就觉得哇，我这气质适合戴白金的钻石的，就衬的皮肤白年轻，钻石寓意也好嘛，然后都是买了钻石的项链、钻石的戒指，现在戒指还在手上戴着嘞，就是一直戴着。就没去掉那个项链，就是因为太珍贵了，你要是不把它当回事，说不定还不会丢嘞。我给你讲讲我的项链是咋丢的啊？就是那天晚上吧，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租的房子，在那个村里租的房子，没法洗澡吧？我洗澡要去那个澡堂洗澡。去洗澡的时候，我是带了一个带了2个苹果吧，还是1个苹果？就是那个塑料袋，洗洗装到那塑料袋里嘛。然后洗澡的时候，你说现在我天天带着项链，洗澡的时候我也不去。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刚买的，觉得可珍贵嘛，怕丢。洗澡的时候我把项链给去掉了。洗澡前我去掉了，我说哎，那这放哪儿呀？这去掉了，这没地方放。哎，我想一下，要不放到苹果袋子里头吧？哎，然后就放到那里头，开始去洗澡了。哎，洗完澡出来了，准备穿衣服了，说哎呀，那苹果都拿来了，要不把苹果吃了吧？也不能再拿回去呀。然后就把苹果从袋子里边拿出来，哎，把苹果吃了，然后直接把袋子顺手给扔了。你想想，一个白色的那个超市的透明袋子，然后那白金的项链那么小，就把那个项链的事给忘了。就顺手扔到那个澡堂的垃圾桶里了。
啊、哦，对对对。
然后穿完衣服
了，
对。啊，穿完衣服了，这人家澡堂也下班，准备下班了。呀，我突然恍然大悟，我想起来，哇，我的项链呢？然后就在垃圾桶里找，哎，垃圾桶人家都倒了。然后我就去垃圾堆里翻，就是我说你垃圾到哪儿了？人家说到了那外面的大垃圾箱里。
啊。
我就出来找，哎呀，那垃圾桶那里面你不知道有多脏，脏得很。但是我想想，哎呀，我那项链2-3千块钱的呀，我一定得找到。再说这是人家买给我的定情信物，我务必得找到。然后在那翻翻翻，弄个小棍子，挑挑挑，翻翻翻，哎呀，真脏。但是最后也没找到，没找到，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来洗澡了，把项链弄丢了。人家也没有可生气，但是人家也有点生气，说，那丢了就丢了吧，丢了你不带。就那样，那我想了，不带就不带呗，那我也不是故意弄丢的，但是也还是我粗心大意嘛，然后就丢了。哎，丢了之后就是那就没再买嘛，就结婚了，就结婚了之后就是过了几年，哎，过了就是生完孩子了嘛，我那时候我们家老大好像是1岁吧，还1岁左右，就不到1岁的时候，我们去逛街了，人家给我买了一个黄金的天鹅吊坠，用个黑色的绳子穿起来戴到脖子，哎，也挺好看的。黄金天鹅就是现在弥补我了吧。哎，然后中间有一次呢，又过了几年，中间有一次这个戒指也差点丢嘛，就是我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觉得手指头不舒服嘛，好像就是也不知道是自己胖了还是手胀，就觉得戒指可不舒服，我就把戒指去掉压在枕头底下了。 然后要在枕头底下了，过几天不是他要换床单嘛，哎，他换完床单了，我说呀，我那戒指丢了，他说呀，我就他说呀，那天就是看到一个戒指，我还想到是咱家那假戒指，那是那道具戒指，我给他扔垃圾桶了。呀，我说呀，那项链都丢了，这戒指再丢了，都有点说不过去嘛。我说你垃圾扔哪儿啊？他说扔到垃圾桶，然后扔到那小区外面的垃圾桶了。然后我又开始下着，那天还是下着雨，我又跑出去找我的戒指，然后也是翻了半天没找到，然后就放弃了，回来了。哎，回来了，谁知道没偶尔有就是猛的有一天在那柜子边上找到，就觉得就是失而复得。然后就是那次找到之后嘛，我就一直戴在手上，就我没有去掉过。
嗯，那挺好。哦，不过我倒是有点东西要提醒你，你不是4月21嘛、
嗯，
好像还有几天就4月21了，你是不是要大过一下？庆祝一下
呀！之对对，之前就是刚结婚那几年会过，每年都过。我们就是在会在家里炒四个菜，
啊、
吃点米饭、
啊。
那个时候我觉得可幸福嘛，我还约定，我和我老公还约定说，以后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这样过，
啊、
就是在家炒四个菜，吃，然后去那个我们这儿有一个洛阳有个隋唐遗址公园嘛。我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坐公交，很远，很远，就是转嘛，那算是我们的仪式感。哎，但是后来随着。家庭呀，就是才到哎，我们就不怎么过了，不怎么就是没有说那样特别去庆祝了。但是人家只要想起来，就会给我买个礼物呀，买束花呀，或者是发个包呀，哎，就没有那种。
哦，确实确实。
我们20年够。
哎，刚刚又卡了，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你先等一下哈。
能听到吗？
啊，能听到，你接电话了还是什么？刚刚是
啊，不是接电话了，是刚刚不是我忘了，然后我是在这在酒店门口，然后我往边上走了，走了一个走过去，然后就断网了。
啊啊，因为他这个基站的话，他两个基站之间跳一下的话，就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个很小的中断，我也是瞎猜。
啊啊啊，
对，嗯，
我还没有采访完呢，你和爸爸你们先去逛了，我等会儿找你们啊，你们先去逛着。
哦，你家的小宝宝都吃完饭了是吧？
啊，
对，
那行，你在这附近玩吧。
可以，
就是刚才你我啥时候来了？你刚才听见我讲到哪儿了？
啊，就是讲大概几分钟，就是他又就是我是说4月21号嘛，4月21号你们是不是会去庆祝一下？你说刚开始的时候是庆祝，但是后来这几年是没有庆祝，然后就
啊，对，这几年都没有庆祝。哎呀，这就是跟刚才就是讲了我们的爱情故事嘛，是怎么认识的，就是这个过程。
啊、
但是后来的婚姻当中吧，发现就是并没有就是想象的那么浪漫，就是其实是浪漫还是有的，比如说生日了人家会给我订花呀。我之前也喜欢发朋友圈，我身边的朋友都说呀你可幸福呀，你老公对你那么好，对我好是真的好着，我也不是说弄虚作假，对我好是真的好。但是他有一点是让我无法接受的，就是对我伤害是特别大，就是他特别的大男子主义，就是脾气不好，脾气可暴躁。
嗯嗯啊，但是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不是有啊，有一句诗吧，但是我应该记得其中的两句，叫做什么“行囊羞涩都无恨，难得夫妻是少年”嘛。你们其实就是少年夫妻嘛，少年夫妻，然后一直成长过来。我相信啊，即使他的脾气不好嘛，啊，也许我觉得挺好的。我你像他每次都会记得你嘛，然后。也许就是这是非常小的缺点嘛，叫白璧微瑕、
就是、
非常小的
缺点、对，就是其实就是这那婚姻这么多年嘛，有的时候就是对对，其实是我们俩的感情一直是不错，就是他尤其是我们俩的矛盾就是从生完孩子开始的，就是生完我们家老大开始，就是因为孩子我们俩会吵架，我们俩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孩子，因为孩子呢、都是因为他对孩子要求太严格，比如说学习呀、或者是平常孩子稍微有点调皮啊，他都会就是训斥孩子嘛，就变脸，就是那种咬牙切齿的。其实我是觉得我从小不就是觉得就在家经常挨打呀，被我妈训呀打呀，我就觉得孩子们要童年就是开心最重要，孩子们就要开开心心的，家庭氛围好一点。 但是我老公他偏偏就是呀，就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害怕我妈，后来现在的生活中就是害怕我老公发脾气，小时候害怕我妈发脾气，现在害怕他发脾气，就是经常心里面就觉得会害怕，就是紧张，就是就觉得哎，突然这一刻我们就是可能一起吃饭呀，或者是一起逛公园呀，一起爬山呀，或者一起在家里吃饭，就过得可开心，哎，就突然间那个就被打破了，然后那种平静那种开心的氛围就打破了，他就开始一点小事就开始发脾气，你瞬间呀都觉得啊，就觉得活着没意义了，就觉得这生活没意思。
所以我确实也很难，但是我相信你老公这种的话也有好处的，因为小孩他就会就是比较走正路嘛，因为你老公本身是非常优秀的，他给出的建议基本上都是比较好的嘛，就是他可能会少走很多很多弯路，这个小孩，我这个小孩会少走很多弯路，包括你说对他的学习要求是比较高啊，比较严厉一点点，我觉得这是对的嘛。如果比如说明年就高考的话，如果他考得非常非常好的话，那么这所有的啊，也许是值得的。你要相信这一点，因为你很难是说很快乐很快乐的就学习，然后就学得特别好。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做到，大部分还是你记4500个单词，你确实要一个一个记嘛。你说你很快乐的就记下了4500个单词，我觉得可行性就是不是那么的好吧，因为毕竟你在三河市省嘛，这里的压力本身就大，而且河南的话没有什么好的学校，这并不是嘲笑河南的，河南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学校，对吧？就人又多，学校又少，你说你不卷的话也不是很合理，但这一点我觉得你老公也许是正确的嘛，就是确保小孩的
正确的，就是他的方法，就是他说话的语气，我就觉得就是那种语言暴力吧，就觉得我觉得就是会伤害孩子嘛。我觉得孩子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多鼓励孩子，引导孩子，言传身教。然后他就是那种吼叫式的、打骂式的、打击式的教育，说呀你完了，你就像拿我家姑娘走路的时候，我家姑娘那你说女孩子嘛都是娇滴滴的，就是走路的时候可能就是胆小呀，不敢走呀。他都看给我们家孩子同龄的会走了，他都可焦虑，都觉得呀我们家的孩子别人走了，我的孩子怎么能不会走？他都说你快走，你快走，你再不敢走，你到80岁也不会走，就是这样。哇，你说当爸爸了，怎么能这样说自己的孩子呢？天哪，我都这一点我就特别不能忍受呀，就觉得可心疼孩子。
但是我相信他很心疼吧，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需要你们两个共同的这个什么，但是啊，你们走这么多年都走过来，我相信小孩也慢慢的长大了嘛，比如说你现在到初中，到了高中，大概就按照我们的想法的话，高中其实父母对小孩的影响会越来越小，越长大了越小。其实你
对对对，现在就是我们家姑娘嘛，我们家姑娘这两年的性格好多了，然后就是那几年我都觉得我家姑娘都被她都虐的，都有点性格都变了，知道吧？都感觉整个人都
父亲母亲其实对小孩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虽然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但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就是找他给他谈恋爱，就是有一个私心嘛，就是想着我自己学历不高，他是大专毕业嘛，就是想着呀，那好歹也是大学毕业，到时候能就是教育孩子呀，辅导孩子作业这一块肯定是交给他的，就是我们俩互补一下。哎，没想到，哎呀，是交给他了，是人家辅导的比我多，但是就是孩子们。对孩子们的伤害也可大，就是我这边就是像这种吧，我也没人说。后前几年就是他每次发脾气的时候，就是写作业大吼大叫打孩子的时候，我就可无助的会给他妈妈给我婆婆打电话告状，但是告状也没用呀，就是给谁发现给谁说也没用，你除非可能报警给他抓走，那也不至于，那也有点太夸张。给我婆婆告状，我婆婆说哎他不管用，就是现在我也觉得哎呀，只要不给孩子打残，只要孩子健健康，只要健健康嘛，就是受点委屈都受点委屈吧，我也不想管那么多，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吵的次数太多了。现在我家姑娘好多了，因为两年前嘛，我有一次在上班嘛，这个哎呀可多都从来也不想说的，就是两年前我在一个地方上班，工作可忙。 就是一个周末正忙着，中午正忙着，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嗯、媳妇儿你回来吧，出事儿了。哇，我当时听见这句话呀，我的心都觉得啊，心都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都到嗓子眼了。我都说嗯、啥事儿，出啥事儿啊？他说你回来再说。我说你不行，你得现在给我说。然后他说嗯、说我们家孩子就是说辅导孩子作业嘞，他情绪太激动了，说孩子就是情绪不正常，孩子不会说话了，就是说是精神出问题了嘛。天呐，我当时都在想，我说诶、哎、这一刻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早都预料到会这样，真没想到真的会这样。哇，我当时都不顾一切的往家跑呀，我当时本来想着骑个车嘞，别人同事说要送我、嗯、然后我就不想让别人知道嘛，也觉得送我也耽误时间，我都觉得我恨不得飞回家。然后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跑着回去，当时腿都是发软的，然后我就回去了。到家之后我就看到我闺女就瘫坐在沙发上说不要不要不要，就说这两个字，就不要不要，浑身瘫软。
嗯
啊、就说你老人，我都把他抱在怀里，我说我是妈妈，我是妈妈，乖乖，你认识我不认识？我是妈妈，你叫妈妈。然后我也当时现在我现在不想给我女儿提起这件事情，就是不想让这件事情给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当时姑娘是装的还是真的？那个时候就是出脑子里面，没有意识了。我也不想问，但是我相信那个，我觉得孩子应该不是装的，但是我也。也有可能是装的吧，但是当时真的是把我快吓死了。我老公说直接把孩子送到精神病医院。我觉得是，我就觉得是，我以前就是听过那个心理学嘛，说母爱可以唤醒，就是一切。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在怀里，就是安抚嘛。然后我说宝宝饿不饿？妈妈带你去吃饭好不好？妈妈，我说妈妈不怕不怕，妈妈回来了。就抱着他，看他稍微缓过来点，身上有力气了，我就带着孩子出去吃。一块儿就吃了顿饭，哎，吃完饭就慢慢孩子也恢复意识了。当时我就在想呀，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要给他做个就是心理那个，请个心理老师给他那治疗一下嘛。但是问了几个都可贵，然后我当时想想呀，那算了，既然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生，我这几天让孩子休息休息，我多陪陪他。可能都好了，就是也是普通家庭嘛，也舍不得花那咨询费。
嗯，
然后那几天就孩子请假在家，就出去转转，然后就，就那个月的话，就是让我说，你看你孩子这种情况是你造成的，你要不就出去租房子住吧。然后就他也可配合嘛，他也知道这事儿，闹大了，他就同意了，他就拿着铺盖去租了一间房子住了一个月，然后孩子没啥事了，他才回来。
对，我相信可能怎么说呀哈，因为我的教育当然也不是很好，但是这样，就是小孩你强压他学习，其实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很大，这是我自己
个人的想法。我也觉得就是我觉得你。我这样想，因为我虽然是没就是小学毕业，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可我社会经验丰富，生活经验丰富，我都觉得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我并就是那我姐是我姐上了本科毕业，她现在过得也很一般呀。我就觉得我虽然学历低，但是我现在过得也挺幸福的，我也有收入，我也能找到工作。虽然我的工作就是不停的在变动，在这儿干在那儿干，但是我也没闲着，我挣的钱也够花，我把生活打理得很好。就把我们的家布置得很好，把我自己也照顾得很好。比如说平时呀，我注重那些养生呀，穿衣服的搭配啊，就是花最少的钱吧，把日子过好。我就觉得就是我具备这样生活的能力，我都觉得这样挺好的呀，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平凡的普通人，我就觉得可幸运可幸福。不一定说呀你有多高的学历才能幸福。
是的，是的，我这是很那个认可你的，因为你想一下，我们就算一个数字嘛。其实，不管现在的大学生是多少，就是我考本科的时候，他大概就985最顶尖的中国这几个学校嘛，大概招生数是10万到15万人。就是到今天为止，因为他仍然是10万到15万人，就是比如说每年高考的人数大概是1000万。他大概只有1%到1.5%是可以到最顶尖的学校，就是985吧。我说最顶尖也不是说我对他们多看得起啊，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本科录取率。 但是你也很难去说哦，我家的小孩一定要上这个1%嘛。就是你上985确实需要分数线在100个学生中就是第一名，嗯，不否则就是不行的，就是两个班的第一名，你才能够上985。因为
对。
我确切的认为这非常难，这非常难。但我不清楚你老公可能有另外的想法，但是这个班次就是两个班，你就想吧，就是两个班90个人嘛，是吧？90个人你要考第一，两个班中的第一你才能够上985。嗯，怎么说呀？这个东西很大，很可能就是也不是家长去辅导的，很大，要多方面的努力嘛。就是你家长也要很厉害，就是你家长也要
对对。
很配合，基因上也要很，你知道吧？这个我
各个
就是
方
说
面
你
的，
这
对，
个，
所
对
以
对对，
我，
各个方面都是，并不是你其中一个说你今天晚上写作业一定要写两遍，人家写一遍你写两遍，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就是你说谁能够确保985的人也确保不了。他的孩子九八五，我就是985，但是我家的
哇，
小孩可能学习
太
很
幸福
差，对，哎，可能你听我电台是相对比较少，其实我研究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
哇，
对，这个不是吹牛，这真的是这样，
哎呀，那肯
然
定是
后，
了。都听你说话，就是那种很有文化、有修养的人，还有耐心。
这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同学可能就是。很多都是重点吧，至少都是重点吧，哈，跟我玩的比较好的，但是他们的孩子也上不了他这个级别的学校，比如说我不认为我家的小孩能够上北京大学，这是也不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吧？他一
对
定
对，
几
我
乎
就
是，
觉得就是普通人，咱们父母是普通人，你不要就是对孩子有过高的期待，给孩子造成可大的压力，自己又活得可
对，
累。
而且我也能够很清晰的了解到，我家的小孩是没有这方面的。就是那个天赋也好，就是包括现在这个样子啊，比如说我要跟他记同样的诗，就是我都没有看过的，没有看过，比如说任何的诗，包括古文也好，就是我一下子我就记住，这个不是吹牛，我真的一下子就记住，而且我能记住，我跟我其实有可能我儿子也会听听我的电台啊，其实我这个都他很多时候他都会听一听，这个也不是我说他。就是我跟他我说我给你背一样的课文，我也没有背过，我就是比他背的要快，并且我能知道我大概背这个的时候，他背到哪个地方我都知道。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没有什么，这仅仅是考试的能力，但是我其他的方面的能力确实非常差，比如说我的跟人家的交往呀或者什么的就很差，我没有办法去维持很多的关系，比如说你让我跟亲戚啊什么东西好，对我来说我的。为人处事方面就差特别多，但是我也是很后来才知道，人家也知道哇，所以呢，人家都叫我书呆子嘛，大概我就是会读书，我也就因为我知道了我这个弱点，所以呢，我家小孩学习不好的时候，我就说嘛，那你就去找其他呢，可能你玩的比较好就会比较好嘛，你跟人去接触会比较好，因为这方面是我非常非常大的缺陷，我不喜欢跟人交流嘛，就是说，你说，哎，我为什么还访谈你？实际上，我也在尝试改变自己。如果以我的性格的话，如果以我前些年的性格的话，就是自己就有点孤傲嘛，就觉得自己好牛逼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不太接触这些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弱点嘛。但这一点，我家的小孩都知道啊，他知道我爸爸这方面是不行，所以呢，特别祈求我家小孩的是说，我说你不要让我，蒙羞嘛，就是什么叫蒙羞，就是你不要让我老是喊到学校里去。我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痛苦，但是我确实被喊去过很多次，就是因为各种事情，我很讨厌被老师训嘛。就是我说我从小没有被人训过，结果呢，因为你，哇靠，妈的一年喊去2次，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折磨，所以呢他们登记的时候说你家的家长都是什么学历？我都登记个大专，或者登记个什么东西，我不去讲我的学历，因为什么？因为，哎呀，我家小孩确实没有这方面才能吧，我只能说好，但他其他方面挺好，他拉引体向上呀，体育啊都挺好的，他拉引体向上拉几十个，我是做不到，我从来没有拿到过几十个。他喜欢干这个事情，我觉得 OK 啊，你就这样去做就好了。我这种教育是不是好？我不清楚，至少没有给他造成过痛苦。我很，也许有其他方面有痛苦， 但是学习方面我应该没有给他造成过这样的痛苦。
对，
你跟
我
我
也觉得
说，
你这样对着，让孩子就是自然按他自己的方式生长、
因为我跟他
轻
算过
松
嘛，
的态度。
对，我跟他算过数学，这是一个数学的东西。我就说嘛，你想考到985的话，你大概就是100个参加高考的人中，就在高中生中2个班考第一，你就是985，就是平均是这个样子的。你如果说重点学校啊，在我们山东反正是不大行。对，我在莱芜嘛，我在就是济南，济南这边一个区叫莱芜区啊，这学校都是不行的。他们的学校，包括他们最好的学校中也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达不到。可能最好的学生都去了省实验中学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一些我相信很好，但是我家的小孩上的学校也不太好，对，就是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觉得逼着他太难了，我于心也不忍，而且我学习挺好，也混得好差，所以 OK 我就不逼了，就这个呀。我是讲一下我自己的教育方式了，当然也不是说有什么新的嘛，因为我包括上一期我也是跟一个。考到也是985的嘛，就我还没有发布，就上一期，哎，我今天才发布的，叫高考生的，高考家长的一个焦虑嘛，他也是985，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非常非常焦虑，我跟他也谈过，但他家的小孩也很优秀，但是家长总觉得自己的小孩还是再优秀一下，我相信他家的小孩是可以上到
对对。
985的，但是他希望上到头部的985。因为他说他自己是末尾的985，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吧？他已经很好了，他的学校已经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哇，好有出息。但是呢，家长还是觉得你为什么不去清华的？就知道吗？就
哎
是
呀，
说，
我就觉得就是淡泊名利吧，不要想着呀，孩子上多好的学校有面子，咱住多多，咱的房子好有面子，车好有面子。我觉得就是我要的那种，就是觉得就是我的身体好，我内心富足，我才是
对，
不用，就是不用在乎别人的面子，管他全世界人都看不起我，我自己觉得舒服就
对
好。
啊，
我就是
我
这
觉
种，
得
我的观
是这
点是这
样，
样。
对，就很难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嘛。我觉得你的境界还是蛮高的，因为每个小孩的家长可能都期望，包括我也期望我家的小孩学习很好。但是我家的老大从他上初中，从上小学我就知道他可能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都是中游嘛。因为我从小就不是中游的学生，就
我们
是
家
你
姑
的，
娘就是学习一般，原因可能就是提前上学了着，因为她是4月27号生日嘛，4月27号生日就是可能就是入小学的时候，可能就是晚一年更好，但是提前上也行，前半年的。当时我的想着，我那时候也不懂嘛，我就想着呀，要不明年再上。我那时候孩子就是好奇嘛，觉得呀，上一年级可新鲜多好呀。我老公也是死要面子，想着呀那。孩子早点上，觉得更好嘛？就是他都让孩子慌慌张张的提前上，就所以孩子就有点跟不上。再加上他也经常批评孩子，孩子心理压力也太大，就学习一直很一般。但是现在好的一点就是住校了嘛，上初中住校了。就我老公初中他也不辅导作业了，也不管了，就孩子大部分都在学校。虽然在学校可能苦一点，可能住在宿舍，夏天可能会热呀，冬天可能会冷呀。但是我想想，这都是脱离苦。魔掌脱离苦海了，就省得就是周末回来他爸，哎呀，好不容易回来了，对孩子挺好的，就是带他
听
吃
着不
饭、出
行，
去玩儿，对，不用再想着每天打呀、骂呀那种。但是儿子现在就逃不过了，儿子上的是私立学校，每天晚上就是7点多，早上7点20去，晚上7点20回来。其实我想想，这孩子这上学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学校作业是在学校写，吃饭在学校吃，我想到就是7点20放学回来。时间就让孩子玩玩呀，就是看看电视呀什么的。但是我老公就回来还是接着练字，读英语，做题，反正就是让孩子弄到8、9点钟。哎呀，就觉得就你说那孩子童年，你说给他弄得那么紧张，孩子多累呀。但是吧，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也不想跟
反
他争
正，
执。
对呀，就每个人教育方式不同。不过我过两天发了你电台，我拉到就是访谈听众的，我访谈的这些嘉宾的群里嘛，他们都有自己的教育方式，他们都学历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博士好几个。因为我访谈的其实都是，怎么说呀，在网上遇见的又肯接受我访谈的， 反正我就是不要脸嘛，我就是去不停的去邀请这个样子。其实，他们我是觉得，比如说浙大的也有几个，然后像西安交大的或者这些都是读博士的啊，或者是中科院的都有。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的是，哎呀，肯定不是父母逼出来的。我看起来他们都还蛮开心的嘛，
对，我就
就
觉得
是，
就是我喜欢，肯定当然了，谁都想学历高，但是我不喜欢那种就是学历可高可沉闷，就是那种书呆子的。我喜欢就是那种性格可好，性格可活泼，然后积极乐观，那种就是
反正对吧？对啊，但是我也不好说，也许你的老公是对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人生过到什么样子算是好。难道你去考个985或者学习很好就是很快乐吗？以我目光所及，我认为知足的人最快乐啊，不是学习
对
最
对，
好的人最快
所
乐。
以我就是我这几年嘛，我从认识你的电台是那段时间，是我最几个月前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我工作就是面临就是工作就是工作没了嘛，就是突然间就失业了，也不是说我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嘛，具体也不想再提起来了，就是那种时候可心情可低谷，但是我想哎呀妈，我有工作了，我就反正每我这这么多年嘛，我一直工作就是换的比较频繁，就是干干这干干那。但是每一份工作，无论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无论工资高低，我都是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就想着我在这上一天班，我就把做好我一天的工作，对得起这份工资，就觉得不遗憾嘛。但是休息了没有工作了，我就想着那我就多陪陪孩子，多陪陪父母，多去看看我的朋友们。忙了就忙，闲了就享受生活嘛，就觉得哎这样挺好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关于孩子上学的事儿嘛，我老公说让孩子上那个公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就离我家比较远，收费是低一点嘛。但是我是想着上这个私立学校，也不是说这个学校多好，这个学校确实很好。我是想着离家近，因为我考虑到这小学6年每天早上接晚上送的。远的话不方便，然后我老公说这学费高，1年2万多。我说那没事，这学费我出。哎，但是我一旦没有工作了，那学费钱咋弄呀？所以我也可焦虑嘛。那段时间，那当然了，这个工作没有了，我可以换下一份工作。但是我发现，就是我现在30多岁嘛，37、8岁的年纪，就是临到了中年这个坎儿。就是干有的工作，我都觉得哇，我真年轻，我不想干那样的工作，觉得没面子。哎，然后又有面子的工作了，人家还嫌我年龄大，说呀，有的是30岁以内，或者是35岁以内，我都觉得哇，就觉得特失落呀，就处于那种四处碰壁的感觉。有的工作是我觉得呀，那没事，我就愿意吃苦，我就为了钱我就干。人家说，哎呀，这不适合你干，你人是挺好的，但是觉得你说我柔柔弱弱的，不适合干人家的工作，说是我应该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就是站到那儿可体面的工作。哎，当然了，我听着这话挺开心的，就是人家高看我嘛，说的也是实话，确实是我，就是之前没有结婚打的那份工，虽然是很辛苦，但是结婚之后我找到工作都是很轻松的工作，就是也不用出力，就是那种靠，就是那种接待吧，也算是接待，也算是销售这种，就是动动嘴就行了。因为我是亲和力比较好吧，就是那种长得就是看着让人觉得可容易信赖吧，就是可实在
你
的
长
人。
得很漂亮，你长得很漂亮。
对，长
我
得，
看了一眼，虽然现在关了，但是一下子我就一眼看到你长得好漂亮。
谢谢夸奖，我长得还行吧，我自己对我自己挺满意的。因为前几
对
年，
对，很漂亮，很漂亮。
前几年我都会那种各种就是查评师嘛，就是呀，我觉得我的牙不够整齐，我觉得我脸上有点斑点。但是现在我发现我接纳我自己了，我都觉得哇，我好美呀、啊！我每天就是在那镜子面前就是欣赏我自己，哇，你 看
不，
我。
你就是好美，你就是好美，你没有这个什么，就是还美，对，
对，就
反
是
正，
无论哪个阶段嘛，都要爱自己的。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发着光， 真的就是不要想着呀，我以前的我可能就是付出型人格吧，我就觉得就是像我妈一样嘛，就是觉得呀比如说煮饺子就是别人吃不完了我再吃，如果你们不够吃了我就说呀我不吃，我吃面条我不爱吃，就是那样的人。但是我现在就是我这几年我虽然学历不高，这几年我一直在听书呀，听文章呀，看书呀，就是只要有机会我就各种听着看那，就是也吸取了不少就是东西吧，影响我的东西，就是让我自己不断的提升自己，爱自己，让我的心态，我这几年钱倒是没挣到多少，但是我心态特别好，就是心态可平和。
能感觉到你很乐观嘛，并且我相信你的家庭整体都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有很爱你的老公呀，然后你家小孩也都挺好的，然后
对我们家孩子真的
很
好，
对啊，都很好，所以你看你们会一起出来吃饭呀，然后还玩一玩。我觉得整体你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嘛。你说以前的时候，
对，然后说，就是爱上每个阶段的自己嘛。就是之前，我现在想想这啥，你走的路，我现在就是可相信命，就是命运的安排。就是无论我遇见谁，无论我去到哪里，我觉得那都是我该遇见的，都是我该去到的地方，该遇见的人。就是每个人，无论是好的坏的，我都会感恩。就是不好的人，你也要感恩；好的人更要感恩，就是不要去恨。不管以前经历的啥的，但是我都觉得永远要心怀善良和感恩，就是永远做一个乐观的人，就是好事的人，就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不要想着呀去，不去计较，更不去就是说有那种害人之心吧，就是多就是善良，我总觉得就是善人善有善报，真的特别相信，就是积福嘛，不管是为父母积福还是为孩子为自己，就是要心怀善良。
其实人嘛都是这个样，不管从事哪一行业哈，其实我们99%的人都是普通人，即使你上到了比如说博士嘛，可能你接触少，其实我接触博士还蛮多的，博士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群体，真的是这样，咱们就觉得可能他真的很痛苦，博士真的很痛苦，我相信听我的电台的人也会认，就是其实你读博士你要做课题啊，那个是他没有办法，博士做不到的是什么？即时享乐，就是你做的这个课题，你三年是不一定出成果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在黑暗中度过到什么时候你才能看到你的结果。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就是说我今天上个班赚了400块或者赚了300块，哦，你这个马上看到成果，但是博士不是这样，博士是真的也很苦，但我们也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包括你做科技类这一些博士确实给人造就是说就是他们肯定贡献非常大嘛，但是他们钱也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他的苦不亚于你去棉纺厂，真的不骗你，他们的苦也类似于那种苦，就是哎呀反正我了解我也访谈过博士，包括其中有个博士他的建议是大家不要轻易读博士，我包括我也访谈过育种的博士啊，包括做地球的，就是以后我会拉到你群里，你就看到那个叫吴博士，吴玉嘛，他也是博士，真的也有，就是每一个工种嘛，都有自己的痛苦，因为博士是没有人指导你的，就是我们去，就好像我普通人嘛，我今天去老板让我干个活，我就干了嘛。但是在博士那个阶段的话，你要自己出成果的话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人再指导你了，你要自己出成果，你不可能是说我5年马上成果没出，就是
对
而且你对呀、很痛苦的，也很痛苦，反正怎么说呀，这都是上天注定的吧，你要相信这应该是上天注定的，也许他就是让你吃这个苦、然后获得巨大的荣耀，你吃了那些苦你就有相应的荣耀，我相信这一点，不大可能是哦，我这边又爽又什么百依百顺是吧？都很顺利，然后
对
一切都好。其实这有点唯心主义了，但是你但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哎呀，其实我们也很难管孩子，也
对，其实就是
设计一条路的，设计不出来的
啊。我就是希望嘛，我就是可想就是如果我将就是将来可能咱们俩的对话可能要是被发布呀，我希望就是被听到的人就是不管你从事怎样的行业，无论你此刻的位置是身居高位还是可普通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自己活得那么累，不要欲太大的欲望， 那样的话，我觉得人，你看咱们就算活到100岁，那这100年也可、也挺短暂的，是不是？况且能活到100岁的人真的是不多，可能能活到，有的人活到50岁，有的人活到60岁，有人活到70岁，
对，
甚至有的人活到40多岁，是吧？但是我就觉得，比如活着的每一天都要过得快乐，不要想着。身体不重要，或者是家人不重要，就是为了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你当下觉得可重要的事情，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比如说陪伴父母呀，或者就是自己的身体啊，我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身体放在首位，其他的才是就是去挣多少钱呀，或者是升职呀什么的。
对，
就
是的，
就是没事的话，多回家看看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多陪陪孩子，工作它只是一份工作而已。我就是最近我工作稳定了嘛，我才会觉得就是要平衡这个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就是把工作当成生活，把生活当成工作，而不是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你自己的身体忽略了家人，自己的身体也垮了，我都觉得那一切都等于零。就是身体好了，我们哪怕一个月挣2000块钱也挺幸福的呀。你身体不好了，
对，
或者是家人疏远了，你一个月挣20万、200万，那又怎样？是不是？钱代替不了一切。我现在就是心态可平和。我现在的工作是我今年38岁了，我从事的工作当中挣的最高的工资是一个月5000块钱，但是那个份工作就干了3个半月，就人家的生意不好嘛。人家是挺看上我的，说我干的可好，但是他那生意不好，然后是我自己提出离职的，我就觉得人家生意不好，我不好意思在人家那儿混人家的工资，然后我就自己提出离职了。后来就是找工作四处碰壁，现在又找了一份月薪3500的工作，在我们洛阳，我觉得也挺好的呀。但是这份工作是双休，我觉得哇，我简直太幸运了，3500的工资还能双休。双休的话，正好我们家孩子，我能2天能陪着他们，就算我留给他们1天，那一天的话，我可以半天回家看我的爸爸妈妈，那半天留给我自己，我出去逛逛街，我散散步，我约约我的闺蜜，一起开心开心，我都觉得那这生活多好呀。虽然我挣的不多，但是我欲望也不高。你看我衣服嘛，我这几年就是身材一直就保持着120斤左右吧，我的衣服都能穿，就是可多年前的衣服我现在都在穿，就是每一件衣服我都会穿好多年。我老公是那种要面子的人嘛，他经常说我说，哎呀媳妇儿，你看你这几年都不咋买衣服，你去逛街吧，买点衣服，你看你这衣服过时了，那衣服过时了，这不流行了。我说我追求的是我内心的富足，外表不重要，我都觉得我自信，我穿啥我都可自信。我如果我把钱花在衣服上的话，我还不如就是投资健康呢，或者是留给孩子。
不过你真的很漂亮，其实人靠你是衣服架子嘛，其实你的脸好看，你穿什么衣服都比较好看，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其实反而你的脸不好看的话，肯定其他的也真的，
我就是
你还蛮漂亮的。对
啊，我就是平时比较注重饮食健康，比如说我每天都会给自己，我基本上就是在家吃早餐。在家吃饭的话，我觉得是又省钱又吃的放心，吃的健康。我就会每天就给自己打点五谷豆浆呀，搭配点水果呀，尽量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就过很健康的生活。就是能走路的时候，我尽量是多走路。然后我有驾照，驾照考了好几年了，我也没开过车，也不想买车。我就想着把买车的钱省下来，我坐公交车或者打车的话，也能坐好多好多年。我不想买车，就是不想被束缚。然后我现在的工作的话，之前工作一直上班就是坐公交车，现在的工作是坐公交车的话，可能时间会有点赶嘛，有的时候会来不及。其实本来前几天我还想了买辆电动车呢，骑车电动车会方便一点，但是去看了看，就是看上的吧，觉得贵4000-5000，哎呀，觉得呀有点舍不得。便宜的1000-2000的又觉得呀不喜欢。我这人就是颜值控，就是不管是买衣服呀还是买物品，就是比较注重这个颜值，就是只要外表好看，就是喜欢那种外观好看的东西，喜欢美好的东西。然后就是看上的，如果我得不到，那看不上的便宜白送我都不要，我也不想要，就是那种人。
好吧好吧。
啊，然后我就最近就是爱上了骑共享单车，现在不是人间最美四月天嘛，天也很暖和，我每天就骑着那个共享电动车，我就说，哎呀，如果我骑个电动买自己买个电动车的话，我可能就要，你看我从家里骑到上班的地方，从上班的地方再骑到家里，如果路上的话，我想走走的话，我总不能把电动车扔到半路吧。我就觉得那样是被束缚了，我还要考虑呀，我的电动车会不会丢呀？哎呀，我电动车没电了，还要充电。如果我骑共享单车的话，我就随时可以，哎，我走一段路，我哎看见车了，我扫一辆骑，骑到哪儿不想骑了，我就把它停到那儿，我就可以走路回家，看看夕阳呀，吹吹微风呀，我觉得啊可幸福，就是不想被人和物体束缚，我就是喜欢自由，自由的生活。
那挺好的，其实人幸不幸福还是看唯心主义。就你认为你幸福，那你就是幸福的。
对对，我就觉
你
得我可幸
真
福。
的是这样，对呀，就是这个样子。你平时并不是靠外在的拥有嘛，因为欲望永远不会满足嘛。比如
啊，
说你
我
骑
就
电
是，
动车或者是什么，对吧？一样的，一样的。你步行，我访谈了一个湖南的那个女的，人家都不会骑自行车，人家都不行，人家也骑得很幸福。
对，
像
我
我
一
的，
天就
我
是
我，
走1-2万步。
对呀，然后我骑的电动车699，我也不怎么骑。哎呀，我买了一辆699的，还是新的电动自行车。当时我看到了，我就觉得为什么这么便宜？他说叫什么补贴？我说那我就买一辆。结果我买过来之后，发现我也不骑，我还是骑自行车跟小摩托车。结果呢？
对，我的第一辆车也是自行车呀，我买的第一辆车也是自行车。我小时候就是就骑过，唯一的就骑过自行车，就是后来长大了就结婚了。我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了一辆可好看的自行车，我说呀，老公你给我买辆车吧，我人生长这么大了还没有第一没有车呢，你送我一辆自行车吧，好像200多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骑了一段时间，就送给我姐家的女儿骑了。然后后来我就有一次就是在路边嘛办那个信用卡送自行车，哇，那个自行车可好看呀！办2张信用卡还是3张信用卡送一辆，然后我老公就办了一张给我送了一辆那个粉色的自行车，哇，可好看，就是可文艺那种嘛，可适合拍照。就是我偶尔的话，之前我工作很轻松，就是中午下班的时候我就会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那个河边散步，吹着那风，看着那河水流着，然后呢秋天的树叶落了一地，然后我就给我的自行车和那个秋天的风景拍一张照，哇，可好看了，可治愈。
对对，
现
你只
在
要那个，
现在自行车还在我们楼道里停着呢，然后我就。不忙，周末不忙的时候，我还要骑着我的自行车出去转转，拍拍照。
可以可以，我觉得你的生活真蛮幸福。就现在
然后
一个
每，
半小时吧，因为是这样哈，我不知道你的小孩会不会着急回家，或者
没有，我
是
老
什
公
么？
已经带着他们回去了。
我是说你如果回去太晚，他会不会担心你，或者是什么？
不
我
会
就
不会，
说
我们再聊一会儿吧，聊2个小时吧。
我是担心的是他可能会比较等得比较烦嘛，或者是什么，对吧？
不会的，反正现在是9点钟，我一般就是我9点半吧，9点半结束我就直接回家。
可以可以，你就是你要确保你是骑电动车或者开车或者
我骑
都是要
全是
回家。
骑单车，这儿离我们家挺近的，就20分钟，不到20分钟都到家了。
那可以那可以，反正我
他其实
是
是。
担
我
心。
老公是挺尊重我的，知道吧？孩子们也挺尊重，都他们，我刚才跟他们说了，我说我要接受一个采访，然后他们
对对
虽然我也
对，
没有解释可
等会
多
你
嘛，
要发给他，你要发给他，让他听一下吧。我一会儿就会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让他听一听。因为我是担心，哇，你说在这里跟一个不知道网上哪里的人一直在聊天，好像也不太合适嘛。
对，这就是我不在乎你还其实你看，就是你活得比较累。其实我都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呀。我刚才在这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是这酒店门口嘛，有这饭店门口有可多人也都在看我，用那种眼神看我，想着呀，我在和一个男的陌生的男人聊天，我不
对
在
对
乎呀，我
对，
管他别人怎么说嘞，我不在乎给他解释解释，
那
我
我
会
还
让你
是
别误会。
稍微在乎一点，我还是蛮有压力的。
我不会，我知道自己咋回事就行了嘛，我不用跟他们解释说呀，你们可别误会啊，我可不是给不三不四的男人聊天，我在接受一个什么普通人的专访，我才不要说那么多呢。这个
反
时
正
候
是。
就是你，我觉得我也是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吧，就是接受 允许一切发生，就是允许别人不理解你无所谓，我自己理解我自己就行了，我自己永远站在我上，就算我穿的不好看你笑我无所谓啊，你夸我好看我也是笑笑，我也就像香水一样闻闻就行了。
嗯，
我也不会说呀，人家说我好看，哇我超级开心，人家说我丑我就觉得哇太受打击了，没脸活了，不要我不要那样。不会的，现在的我已经不是那样的。
啊、哦，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就可以，你可以再聊聊，因为我是有点担心嘛，我是觉得哦，你的是不是因为我以前访谈过一些人嘛，有一些就觉得我说一个半小时，结果呢他可能时间久一点了，然后
你那边咋样呀？我都怕
我
有没有耽误你的呀？
那我不会啊，因为我就喜欢干这个事情，已经、
哎、
我已经录了很多、
嗯、
很多期了。我已经就电台的话，我已经录了500多期了吧，580多期了。
嗯、
然后
对，我觉得你这就是有大福报的人、嗯，你做这个事情特别的好。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可能，收听的人可能5000到10000之间嘛。你如果有时候如果流量好了，可能会有10万，但是这一点都不是很有意义。最有意义的就是我想记录普通人嘛，可能一共访谈了有100多人是有了，100多个人。
嗯
就是
对，可能就是你访谈、嗯、可能别人听你的访谈可能就是哪句话触动了他的心
啊、对，
其实就会帮助他啊，当、
嗯、
我就是被很说那段时间听见你的访谈嘛，就是我在家里、
嗯、
我本来就是那种戴着耳机在家一边做家务一边听，然后之前的公众号不是、
嗯、
比如说你听个这个、
啊、
然后听完了就断了，哎，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就会哎，他听完了，他会给你随机会给你换另外一个，就是一直听一直听嘛。然后那天无意中听到了，哇，我觉得哎这个好有意思呀。然后我就觉得哇，太荣幸了。我本来还想着，哎呀，人家是不是觉得我太普通了，就不想采访我了，就忽略了。你昨天就给我发信息，我觉得哇，好惊喜啊！
不，我
就觉得被选中了。
我不是选中，只要你跟我讲过嘛，你跟我讲过，我都会把它放在一个、列表里。除非有时候那个列表会丢数据，因为我用谷歌的那个嘛，我有时候至少是有2个人告诉我，我说要访谈他，但是呢，好久没访谈，他又再来问我，我说我以前没有约过你吧？他说你看看你以前截过图、
嗯。
后来我发现，哎，这个谷歌的东西它会把那个列表同步，有时候会丢失。哎，我在想，这个谷歌也不靠谱啊。
嗯，
然后你的话是因为你跟我访谈的，你跟我约的时候，那时候你说下周行不行，其实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你，因为你前面会有好几个人，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按照顺序、
哦、
然后一个一个的去问嘛，其实时间是有一点点久，可能两个月吧，大概2个月或者2个月多一点。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不慌不忙的、
嗯、
然后就是那种像我们虽然就是我们也不熟悉吧，但是就是说话很轻松呀、
啊、
很放松的，不像有的人家就是要提前的去准备啊，我觉得就可真实嘛。然后那天就是听你们的访谈，我觉得哇听着可亲切呀、
啊、
就像虽然就是陌生人他在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啊、
我就在就像自己经历了一样，就是可感触可深、
啊、
我就在想呀，如果我被访谈了多好呀，我也想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可能有的人也会给我有一样的经历啊、
嗯、
或者就是会受到影响呀、
嗯、
受到激励啊、
嗯、
我就是觉得一路上嘛，我虽然就是没有啥很大的能力吧，但是我最强的能力就是生活的能力，就是顽强的能力，我就是打不倒我，就是无论我当下经历了啥，我就觉得我永远会相信就是相信力量吧，相信美好会发生、
嗯，
就真的会发生、
嗯、
可能有的人会笑话我，就像我姐都会笑话我说，哎呀你成天就爱看到网上的心灵鸡汤看你的朋友圈成天就是岁月静好，我就觉得人本来就是这样呀，我就说鸡汤咋了，那就算是鸡汤、我觉得我喜欢
自己
他们就觉得
自己喜欢就好，对对对、
啊、
是的，
像我过生日嘛，我老公送我一束花，我姐都说哎呀要是说她老公要送她一束花还不如给她转点钱呢，我就说这都是人与人的差距吧，我要的就是那种浪漫美好的感觉，但是我姐的话就是那种可觉得就是实用，我就觉得啊对，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咱们就是让平时就是还是那个在网上看到的，也不是在书上的，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嗯、
就是不强求任何人， 我们只管做我们自己就行了，就允许一切发生。就是我最就是在我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我家里也有很多书嘛，就是就是在一直弥补自己嘛，就是觉得呀，我学历不高，我也要提升自己。我虽然是上学不行，但是我平时还是挺喜欢看书的。我就买了可多书，哎，但是每次有的时候是，哎呀，比如说心情好了，说，哎呀，我要做一个书香女子，我泡一杯玫瑰花茶，然后坐那儿，哎呀，假装自己可文艺吧，就穿上好看的睡衣，然后往家里一坐，然后就坐那儿看会儿书，喝着茶。虽然就是看不了几页，就会被手机给带偏了吧，但是你看的话，你看一页或者看一句，也是对你自己还是不一样的，还是会有帮助的。
嗯嗯嗯，
我这几年就是一直喜欢的看的书，就是我喜欢三毛的书呀，三毛的故事呀，我是百听不厌百看不厌的。三毛的书，还有林徽因，还有杨绛，还有琼瑶，李清照，就是这些，喜欢看他们的书，听他们的故事。我那个时候不是上初中不上学了吗？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说，说呀，乖，你还是再上学吧，你偏科咋了？琼瑶上学的时候也是偏科，和你一样，你看人家不是成为作家，你好好学，那你光学语文，我给老师说，你到时候也没准也能成为作家呢。那个时候我才13、14岁，我也不知道琼瑶是谁呀，我爸这样跟我说。后来当我不上学了，就是，
喂。好像又断了，到时候我再接。
这些我也经历过，然后
琼瑶的又断了一下，稍微又断了一下。
哇，我说他们好。
稍微又断了一下，你讲到琼瑶，你说你也不知道琼瑶是什么，然后又断了，我不清楚，应该是对，断了一小块。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爸，我那个时候听我爸了就好了，说不定我现在也是一个作家。就我平时就会记录一些美好的话，比如说我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写记录我的公众号嘛，我也是开通了公众号，就平时会把我每天的生活呀，生活的感悟呀，或者记录我真实的生活，把它写成公众号文章。我已经公众号好像有半年了吧，粉丝只有77个。
我可以给你增加一些，然后我给你发电台的时候，你把公众号给我，我应该能给你增加一些，我不知道增加多少，因为现在公众号大家都不看了吧，大部分，
对，不看了，但是我不在乎这个粉丝的数量，别说有77个了，70我的幸运数字，你说也奇怪了，你说之前嘛，就是一天增加一个，或者一天增加两个，过几天，就是隔了好几天又增加一个，然后你说的前一段时间嘛，77个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呀，70我的幸运数字，刚好我的公众号77个粉丝，然后最近就一直没有增加，不过也无所谓啊。其实，你还想着是让帮我增加，其实我还害怕我粉丝可多了，尤其是不喜欢就是认识的人关注我，就是陌生人嘛，无所谓啊。我不想就是让我身边亲近的人呀、关注我，知道我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不想让旧人知道我的近况，也不想让新人知道我的。之前的，就是给你做这个访谈的话，我就是觉得可能我认识的人听不到。要如果是这是公众的话，比如说是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如果呢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不会参加呢。我是那种，也是有点保守的人吧。我不希望就是被围观。比如说我不想就是人群中最耀眼的那一个，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是一个。静悄悄的，就是一朵素雅的花，而不是说呀可娇艳的玫瑰，或者就是国色天香的牡丹。我不想可耀艳，就是我也不想穿的可漂亮，在人群中万人瞩目，哇都夸我漂亮，我也不行那样。所以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甚至我就在想，我就是想倾诉一下，对吧？我就是觉得呀，你这个人说话可好，哎，正好我觉得我的经历很多嘛，哎，就想把我的经历。就是这样给他，就是通过这样朴素的语言和方式，把他大概的说出来吧。其实细节的话还有很多呢，比如说有的就像你说的，你想说的可以不说，就是忽略一下嘛，就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可以可以，因为我觉得你性格是真的很好，你其实，你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你都能找到幸福，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心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嘛，而且。我觉得你好像除了小时候因为计划生育这件事情，好像其他的都还蛮顺利吧，你的婚姻也很顺利，小孩也 都挺顺。
啊啊，其他
吧，
我老公脾气不好，但是我就在想嘛，我改变不了他，我就改变我自己嘛。他可能会训斥孩子，我这边就是我温柔一点，对孩子们爱多一点，然后也滋养孩子啊，也是不错。像是允许别人有缺点，比如说我老公，人家长得也挺高，个子又高，长得也不错，然后还是正式工嘛，他的工作就是算是铁饭碗嘛，虽然工资也不高，但是比较稳定嘛，人家也是比较踏实，就从大学毕业，一直就来这个厂里上班，就一直工作了这一二十年了，我就觉得呀，可踏实的一个人。那你说人家脾气不好咋了？如果人家脾气可好可完美的话，说不定人家还看不上我呢。我这么、
这个也每个人也许就是怎么说呀？你也不能这么说哈，因为我觉得脾气各种各样的脾气都应该是好的，你也不能说急脾气急一点是不好，这不好说。
是多念，反正都好的地方、
因为你如果脾气太面，
人生这么短暂是吧？对，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呀，你脾气，我中间就是几个月前，就是就想想年前吧，就是年前大概是12月，就是元旦前，好像12月27号的晚上吧，我们也是因为孩子的事情，本来我们一家四口也是像今天晚上一样，就是可开心可幸福的，周五了，我们去逛个超市，然后买了可多好吃的水果呀、零食呀，然后开开心心的回到家了。我说呀，这真是美好的一天要结束了吗？然后刚到家，孩子准备拿点吃的喝的，正准备享用的时候，我老公突然就发脾气了，说他作业写的不好，还就是让他干啥的，就是训斥他，脸色立马变脸。然后当时我也是没有控制好我的情绪嘛，就给我老公就是吵了几句。我们当时就是闹得很严重，把我家厨房的玻璃门都砸碎了。当时我公公婆婆还在我家。因为咋说的吧，我就是让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因为我心里积压了太多的委屈了，对他有太多的不满，然后那天我就爆发了嘛。但是我现在也挺后悔的，就是不应该我那样发作的话，也伤害到了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毕竟年龄大了嘛，对他们，哎呀，但是后来想想，他们也没有就是咋样，也身体也没有啥影响。我就想，如果那天的话，把我公公婆婆谁给气着，气生病了。那我不成千古罪人了是吧？
对对，是的是的，你这个
就是，
而且你把玻璃门砸了还要花钱是吧？
对对，玻璃门砸了花了200多嘛，那花了200多，我老公也可傻，给人家玻璃门的人换玻璃门的人说是我砸烂了，然后人家换玻璃门的人去装的时候，刚好我在家，人家还笑着说，哎呀，下次可不敢砸了啊！其实我也挺心疼的，但是。那当时在气头上嘛，然后就呀都觉得都控制不住了，就况就是这就是童年的阴影了，就是从小我妈也是脾气可暴躁，就是打人啊摔东西啊那。后来我一直也觉得是那样不对，但是当你的脾气上来的时候，你真的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在修炼，我就想一定要不要动怒，就是脾气上来你先不说那东西值多少钱。其实之前也摔过手机嘛，那你说一扇玻璃门200多，那一个手机也1-2千，之前也摔过手机，摔了两个手机。其实呀，那其实想想还是要控制情绪的。你发脾气，不管是东西受罪，那东西可以花钱再买，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身体最重要，是吧？你每次动一次气，你像女生生气多的话，然后你面容都会改变嘛。所以我就想修炼，就是和蔼可亲，慈眉善目。就是看到我想我老了，我要当一个就是可慈祥可和蔼的奶奶啊，外婆呀、就是因为我有儿有女嘛，我就想
肯定是可以的。
所以我就想修心，就是没事的话我就修心，就是没事的话多微笑呀，多给正能量的人接触，多听一些正能量的文章，去治愈自己，就是让自己我就想一直修炼成就是泰山。风雨前而面不改色，但是那样太难。但是咱朝着那个方向发展，是不是？即使做不到，也会好点。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对，我觉得你慢慢就会做到。
我觉得今天晚上，年的前，我老公说，我说把书包寄存在学校门口的店里面嘛，然后中午我们吃饭回去拿走。我老公非得往家里送，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带着儿子先来，他和女儿回家送书包。结果我们提前吃完饭，你看正好。所以就是那可无所谓呀、 你那你说怎样？那既然意见不合，比如说你今天你说你吃饺子，我吃面条，那可以啊。那我吃我的面条，你吃你的饺子，是不是？也不一定说你非得按我说的，我说的对，你说的就不对。咱不要那样，咱就是那可以吗？那你说这个牌子好，你用这个牌子；我说那个牌子好，我用这个牌子，就是和解，就是给自己和解，不要就是给生活对着干。其实你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对，你们确实还是蛮幸福的，就像是你说，你老公唯一的缺点是脾气比较暴躁，但是我觉得，脾气比较暴躁，有的时候他也不能说是一个缺点了，因为你太面的话，反而对你，如果你老公脾气比较暴躁的话，因为保护家庭的话也是比较好一个优点吧，会比较男人一点，他不会惧怕冲突嘛，对吧？这是
对，
这也比较有，就是很勇敢嘛。这个我相信是比较好的。像我的话，就是任何时候都很面嘛，像，然后我不给人产生任何冲突，但这样也不好，人家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比较好欺负，就类似于这样。
然后人无完人嘛，比如说我老公脾气不好了，我想着呀，我有的时候我会在深夜他找我生气的时候，我会整夜的失眠睡不着，我会。哎呀，流泪啊，独自流泪啊，然后还会写下一些文字。我就在想，我这一生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给孩子们找到一个我情绪稳定的爸爸啊，就会这样想。
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想想，就是人生没有完美的。他其实他可能发完脾气之后，他也会后悔吧。但是现在他的发脾气的频率已经。低了很多，我觉得呀，最近都已经很好了。比如说平时要懂得示弱嘛，比如说我也会给他撒撒娇呀，说呀，老公你好好说话嘛。然后也他觉得他也是挺柔软的。他平时就是有的时候我姑娘会我们一起出门，我姑娘经常都说爸爸你像带了三个孩子一样，就是他挺宠我的，就是把我也是当孩子宠。有的时候就是对我说话呀，对我做的事情都是。挺宠的吧，就是宠，对我真的是没好的没得说，所以我就在想，哎呀，人无完人嘛。你要是觉得人家脾气不好，你给人家离婚了，那离婚了我都敢保证我能再找一个更好的吗？再找一个更好的，我是当后妈，我能不能当好后妈？那人家的后爸能不能对我的孩子好？我觉得那太复杂了。我们要不要再生个孩子？我说，哎呀，别，人生还是简单一点，不要给自己。那么复杂，如果想复杂的话，就多看书，丰富自己的灵魂。
嗯，对对对，是的，是的，不是有句话不叫什么叫“人生小满胜万全，何须多虑”？
对对对对
对，
哦，这句话
对对
啊，我就说特别喜欢，所以都是经常会听那个小明白。
啊，对啊，你完全不需用，就是说苛求嘛，因为，人都是没有完美的人的，但我觉得你们已经是。非常高配了嘛，也非常顶配了，已经算是非常顶配了。
啊，对对对，所以就是身边的人也都是呀，可多人都可羡慕。
对啊，对啊，
之前我都会
啊，
之前都会呀，就是可幸福，就喜欢发朋友圈嘛。后来想想呀，幸福自己感受就行了，就是你不好的事情也不用说，你说出去可能也没有人几个人能帮到你。
帮嘛，
对，
没有人。
对你好，
对对，
你幸福了也不要去炫耀，如果被不幸福的人看到。也是对人家的一种伤害，人家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不要去炫耀，
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
啊，幸福要藏起来，不幸福你也要自己扛过去。你像前一段时间，我就是那么无助的时候嘛，然后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访谈呀，反正就是在就是也很治愈我。
对，感谢大数据是吧？感谢大数据
啊。然后今天你看，我也有这个访谈的机会。哇，我觉得好幸福呀，我都可激动。
反正好吧，反正我会下周二发嘛，下周二发了之后，我会把你拉到一个群里吧。基本上我都是这个节奏，每周发两次。不过我是最近是稍微慢了一点，是搞了个感冒，搞了个流感啊，一直一直断断续续的。
他要注意身体啊，他要注意身体，就是平时多锻炼，多喝水，主要因为每天。真的要多喝水，多喝水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
要
反正
我们每个人，哎呀，咱俩都是，我都觉得你这个人太好太随和了，就是给谁都能聊得来。
也就是我大概就是性格是比较，我很少发火吧， 大概就是很早发货，就是我
这样的人
就是我
跟，
但是仍然是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其实比如说你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话，因为你难免会有冲突嘛，与外界是有冲突的，我大概就没有办法冲突嘛，我也不知道去怎么跟人家去打架这个样子。但是
我们
这其实是个弱点，这其实是个弱点，尤其是在
中国。这是优点呀，我都想修炼成像你这样的，就是不起冲突，就是任何事儿我都不会生气。哇，我觉得这样的境界太好了，你这样的境界真的太好了。
也不是，其实是有缺点的，其实是有缺点的。其实人家可能
这是优点，这是超级大的优点。
对，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我
啊，这是不是一般的境界？
我不跟任何人发生冲突，包括亲人啊或者是什么的，包括外人啊，外人我更不会发生冲突了，就会显得
你
很弱，这就会显得你
很弱。对，这就是让人啊，这就是有倾诉欲，你是温暖的人，所以我们就感受到这种温暖、接纳、包容，所以我们才会就是毫无防备的把我们的故事讲给你听。如果是你不是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倾诉欲嘛。人家说说的分享欲嘛，你像这样
的
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想会愿意分享的。比如说有的人去故意去问你打探你，你都很敷衍的说一句，不想多说那么多，就觉得你凭啥窥探我，凭什么去打探我，我不想跟你说那么多。但
是的，因为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有人会建议我说你要问一些人家就很难，就是现在网上不是也有很多访谈嘛，就会问到人家的伤心处嘛，或者是什么，但我觉得这非常的不礼貌嘛。
你这是感情，你这是让我们自由的发挥，让我们的情感自然流露，我觉得哇挺好的。就是还有这几年，就是我的外婆嘛，在我的成长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外婆。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姐妹兄弟姐妹多，我妈也忙，有的时候经常把我们送到外婆家。我外婆就对我特别好，然后就在我外婆活着的时候，我也经常去看她，陪伴她。但是就突然在疫情的时候嘛，就是那疫情的时候，就疫情放开的时候，那不是走了一大批老人嘛，我外婆就在其中。我外婆就是疫情的时候离开了这个世界呀。这几年我就是无数次的就是想起，就是开心的时候会想起她，伤心的时候更想她。有的时候看到一只漂亮的蝴蝶，我就觉得是我外婆；看到了一只小鸟，我也觉得是我外婆。就觉得，虽然她离开了，我也觉得她变成了，大自然的，美好的东西在陪伴着我。就是她没有，她一直就在，就是看着天上的星星，我失眠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我觉得呀，那肯定是我外婆变的，是在鼓励我，在陪伴我。就有一次我牙疼，半夜牙疼，就梦，然后睡着觉梦见我外婆，然后早上起来牙也不疼了，我说呀，这就是我外婆在保佑我，给我治好的。就是我外公外婆就在我的记忆中，每次吃到小时候的味道，比如说炒猪血呀，或者是炒大肠呀，都会回忆。因为那个时候外公外婆家过年的时候就会杀一头猪嘛，外公他们就会把那个猪血呀猪大肠呀就吃哇，平时就是很少吃这些东西，但是偶尔吃到的话，就觉得啊，可想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记忆中童年的味道，就可以想念他们。
是的。
外公外婆
就是
他们活到了，都是活到了80多岁。我外公离开5年了，外婆离开3年了。
也可以了，这个年龄也是可以了。
对，我就觉得真的是应该知足。我要是活到80多岁就好了，我就是外婆。外公外婆活着的时候嘛，我也经常给他们买衣服。就是有一次看上了一件衣服，哇，就有点贵嘛，有点舍不得，但是真的很好看呀，我就买了2件嘛，给我老公的外婆买了。我老公的外婆比我外婆大几岁，她是几个月前刚离开，就买了2件，给她外婆一件，我外婆一件。我当时我外婆穿上的，我外婆给她送去的时候，我外婆在医院住院，她穿上的样子，哇，我都觉得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穿过那么好的衣服。哎，但是后来不是外婆就是离开了之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在想，哎呀，外婆已经离开了，我也没有留下点外婆的东西。我就问我姨还有我妈，我说我外婆的衣服都去哪儿了，有没有留了，我想要一件衣服留着。哎，一问他们那儿的衣服，我们这儿都有一种风俗，就是衣服都会人去世了，衣服都要烧掉嘛。我当时觉得哇，太遗憾了，要是留一件就好了。有一次我表妹，就是我外婆活着的时候是在我小姨家住嘛，我表妹说，哎呀姐，有一件衣服可好看没烧， 正好就是我最后一次给我外婆买的那件衣服，然后我表妹给我妈，我妈又带回来，我去就是带到我们娘家嘛，我回去看我妈的时候把那件衣服拿回来，现在还在我的衣柜里，就是一个最好的最最隐秘的角落里放着。我有的时候想念外婆的时候会把那件衣服拿出来闻闻那个味道看看。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家，我还换上了那件衣服。我当时穿上那件衣服嘛，对着镜子我的眼泪都忍不住的流下来了，都觉得好想外婆呀。我就觉得我要是能活到八十岁的话，我就要穿着那件衣服。
哎，其实不是说，哎，现在有很多的是说，其实人死了之后还可以见到亲人。我不是说非科学哈，这是最近我看一个做法医的嘛，做法医的人他说人是有灵魂的，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短视频或者是什么的。
我刷到过，真的，我啊，就是真的是人离开了，虽然他们离开了，但是我就觉得，他既然已经离开了，都不要遗憾了。就是，但是如果你，听到访谈的人，如果你有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呀，一定要多回去看看他们，陪伴他们，给他们，剪剪指甲呀，握着他们的手，跟他们说说话呀，给他们做顿饭呀。就是多听他们唠叨一会儿。
对对对，
我外婆活着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听见他们讲可多年前的事情，我都听着可烦嘛，我就想呀，听了多少遍了，其实现在你想听也听不到了。所以我就在想，
对
啊，对啊，外公外婆已经离开了，但是我要代替他们好好活着，然后趁我爸妈还身体健康，就是多陪伴他们。其实我爸这几年也身体也有就是一些疾病吧，慢性的疾病一直在治疗中。他们我爸有退休金嘛，其实也是收入也是挺可观的，但是他们就是那种不会享受生活，成天就是就像那个网络说的没苦硬吃的那种人。但是我也接受，因为他们毕竟在那个年代就是孩子多嘛，受过苦，所以他们觉得钱握在手里才会有安全感。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虽然我
印金嘛，对
啊，我挣钱不多，但是我就会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就会偷偷的买一些，对我对我觉得认为有营养的东西啊，去每定期的给他们送回去，给他们买点水果呀啥的。虽然他们嘴上说呀你乱花钱，那我就不吭声，反正我乱花钱那咋？其实我的钱我也心疼，但是我为了我的父母，我觉得值得。我不想就是等有一天父母不在了，我就在后悔说，哎呀，那个时候忘了给我爸买点啥了，忘了给我妈买点啥了，啊，就是无论你的工作多忙，尽量就是要腾出时间陪伴父母、陪伴孩子，因为孩子们长大的速度真的是特别快，就觉得突然间，他不是说一天一天，都是突然间就觉得他就长大了，就要离开这个家嘛。比如说现在我家姑娘就周末回来，我家儿子家也就像。酒店一样，就晚上回来睡一觉。
是的，是的，对，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现在其实，但我也不是建议你啊，我老早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了人生，我们人都将会离去，而且没有人会在意我们，包括这也是我做电台的一个初衷嘛。我现在我就是见我父母也好，或者是见我亲戚朋友也好，我都会把他们录下来，没有人看，我知道没有人看，谁会去看我爸妈妈？但只有我会去看。然后我如果到我也经常会访谈，我不止访谈网上的，我也去访谈现实中的人，但是他们都说土话嘛，可能也我相信很多人，我就会访谈我的年轻时代什么，因为我就会加上一个 GoPro 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摄像头嘛，然后就这样。因为是这样哈，你有没有想过，我自己啊哈，我自己是这样想的。你肯定上过初中嘛，即使你说你退学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记忆中的初中你想看一下，但是你永远都看不到了，对不对？它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有一个人突然意识到了，他曾经去你的初中真的拍过一个访谈，不是访谈，拍过一个影像甚至一张照片，你都会很激动，你会去看一下，因为那是你记忆的地方。我相信你上的那个高中，我不知道，假设是洛阳高中好了吧，你还是想看一下他那个样子，是因为他已经在你的记忆中消失了。我现在就
做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做这个事情很有意义，我就觉得所以嘛，我就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来洛阳，可以来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到时候我一定参加。
可以可以，反正我开车也不是有那个叫什么行车记录仪嘛，我就 copy 一下， 我不想让他去，反正也有时候也会错过。我去的地方我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今天开车到了青岛，我就觉得哦，我开了4个小时的车，我要把这4个小时的影像都搞下来。你说为什么有意义吗？我认为是没有意义，我就传到 YouTube 上或者任何地方放在硬盘上，我相信没有人看，甚至我自己也不看，我也不想看。但是呢，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是有意义？我们公众号吧，现在也都是自媒体了。就是有一个我们莱芜市的，有一个他以前是做什么，在电视台上的，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以前那种电视台的那种废旧的不用了的影片，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你去访问哪个厂子也好，比如说我们这里有这种纺纱厂嘛，去纺纱厂，他可能在这个莱芜新闻上他只用了5秒钟，但是他拍了15分钟，那么。5秒钟减去15分钟，那15分钟没有人看，你知道吧？在当年来说也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现在整理出来，他就把那个以前的用不着的，你就看到了，哇，那个时候的市里是什么样，那个时候的村里是什么样子，我就觉得对我是有意义的。而且他拍到了
对，
我，其中有一个片段是拍到了我的初中，我不知道为什么去，他突然要拍嘛，也许他就再也没有用到过，但是呢，我还把那个东西保存下来，我就想，哎，这就是我初中的样子。然后我慢慢的意识到，
对
哎，
你，
也许我要
其实
做
我
这样一
真
件
的
事
是，
情。对对对，现在
你
我
知
记住
道
了好
吗？
多了啊！可以，你
我
讲，
就
你
是
讲
也是喜欢记录，我是喜欢拍照片和录视频。然后我们家孩子从小到大嘛，之前就是喜欢记录，就是我和老公恋爱的时候去哪里玩呀，都要拍很多很多的照片。后来有孩子了，我也会记录孩子的成长，拍了好多好多照片呀。我们家的我存的照片比我们家存的钱多，
对，就是这样。
真
我也相信，
啊。
就是很多人都不会去看了，甚至我们自己也不去看。但是总有一天，你如果想看的时候，你就去看一下嘛。
对，
我
比
觉
如
得这
说
是有意义，
我，
所以，
我25岁的时候拍的照片嘛，我当时就随便一拍，我就觉得哇，那就是随便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当我35岁的去看，我说哇，我25岁的时候，那么漂亮，那么好看呀，就是。
对
然
呀，
后还有就是，
对。
之前我去看外公外婆的时候嘛，就会跟他们拍照，当时也都觉得呀，就是随便拍拍。但是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发现哇，我拍的那个照片呀，录的那个音呀，我觉得特别的珍贵。就觉得每次看到就想起当时在一起的那个情景。如果你没有拍照的话，你光靠记忆是模糊的，但是你拍了照片，录了视频，都不一样。
对对，是的，反正我现在就做这件事情，我要访谈你啊，包括虽然我们没有开摄像头，但是我比如说我2、3年之后，也许你有更好的发展，然后我再访谈一下你。我希望
可以。
啊，我希望访谈1000个人，但是现在还差800个哈，
期
现在
待我，
差
那
了八
约
百
定
个
好
的，
了啊，就是不管是3年后、5年后、10年后，随时欢迎访谈我啊，我就喜欢。
对，就是我肯定是在网上是有固定的地方嘛，你 应该能搜我的什么，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我是联系不上了，就是他的微信号换了，并且他也没有公众，我就找
对，
不
我
到
也
他
不像是没有，
了。
就咱们做这个也不是说呀，想靠这个赚钱呀，或者
对，
成为一个
是
公众
的，
人物呀，这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些经历啊，我们的可能哪句话呀，能触动到一个人，或者能帮助到一个人。
哎，
你
反
此刻就
正，
帮助到了我，你看今天我说了这么多，好像就是身体里面，哇，就瞬间觉得顺畅啊，轻松了很多，
好
就觉
吧，
得。
可以，
浑身都可舒服，
不过
哈哈，
你
浑
的
身。
故事也还蛮精彩，而且你有童年啊，包括下一次再访谈你，可能就是这几年，可能就是你家的小宝宝又会，是吧？又上了高中了，就有高中的头尝试嘛，真的是
对，我们家
我
孩
初
子，
中
我
是。
就给他过。我们家女儿嘛，你看今年上初二了，她一直就是学习一般，但是上学可积极。我就在想，她就一直这样上吧，初中上完，无论她考上一个怎样的高中上，高中毕业了，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大学，哪怕那个大学就是去混日子的，去混。 你就想让他保持他的天真呀、
啊，
就想让他在学校、
啊、对对对，
不要像我一样，就是早的在本来是一个小孩就要去做大人的活，
嗯嗯，
然后受可多苦可多累。我就是想就是托举我的孩子嘛，虽然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走我走过的路，我也不想说呀你必须要当一个怎样怎样的人。嗯，但是我就想让他在就是成年之前嘛，十八岁之前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而不是说在这个社会上，就是去遭受冷眼呀，
对对对，
啊，
反正就是尽量，我们也是父母，尽量的是帮助他嘛，哈，肯定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我觉得好好考嘛，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访谈的一个洛阳的，他是洛阳一高，一高是吧？
嗯、
洛阳一高是最、最厉害的。高中是吧？
嗯，
就是，对对对，我访谈了一个他老婆没有上洛阳一高，所以他这个叫小乔嘛，叫就是，他是后来去了哪个大学来，我又忘了，厦门的集美大学哈，集美大学，
嗯嗯，
现在就在你们洛阳，在市政府里面工作，哈，可厉害了，
哦，
到时候我把你拉到群里。
可以呀，不过呀，我所谓就是觉得优秀的人嘛，咱也不会说要去靠近人家。
也不是，就是在群里都是瞎扯淡，都是瞎扯淡。我们就是你慢慢就会认识到，我那个群里面大家都是瞎扯淡，就我们也不会去，我们就是萍水相逢嘛，是不是？哎，用一句话就
是
你。
不攀附、
啊，
就是我更喜欢的，比如说平时也我会看到马路上的环卫工呀，我觉得哇，他们很不容易。还有跑外卖的人呀，我觉得哇，他们也很不容易，争分夺秒，天天
对对对，是的，
风里雨里，哎呀，就
是，
对，群体是不一样的，也没有就是，但是我也相信嘛，就是人家有能力的人，就像你说的，人家可能做办公室的，或者公务员呀，或者银行的职员呀，
对对
或者
是，
对，
就是这样，因为。
啊，人家吃过的苦是咱没有看见，所以我不羡慕任何人。
对呀、啊，就是我们就是，啊，用一句我不知道，洛阳也应该有类似的话吧？
啊、
谁哪个锅底上都有灰嘛？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话，应该有是吧、
啊？
而且我觉得你性格也好，就是前面的你说的那个是我也蛮认同。你说你不喜欢这个。
嗯，
这个熟人认识到了，幸好我的电台应该熟人认识不到，因为我都是我都是放在我自己有个网站嘛，我都是放在我的网站、
啊、
因为我以前是程序员，跟我接触的都是程序员、
啊、
所以我访谈的人大部分与科技相关的、
啊、
就是他们我其实当然你不去外网，其实你这些东西是不会丢掉的，即使在国内也会丢掉哈，就是我都会放在外国有一个叫 YouTube 上、
嗯、
或者是Archive 或者你家小孩长大了就会知道了，那个网站上应该是就不会丢掉了嘛，而且
啊
你不用担心就是你的朋友或者什么看到，因为
没事不担心，其实听见了也无所谓，这儿无所谓，
对对对，
我既然说出来了其实也没啥 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事就是无所谓，
我只是让你放心嘛。就是你说的那个救人无需之境况，新人不必问过往，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像啊那种境界，就是我现在以前的朋友圈就是全部展示，现在我的朋友圈就算发了，我也是仅自己可见，就是仅展示，就是仅三天嘛，就是关闭起来了。我偶尔想发朋友圈了，我就发，但是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就是想记录一下。也不想想让别人知道哇，我看了什么书，我去了吃了什么好吃的。去了哪里就不想透露自己的隐私了，我就想默默的做我自己，我自己的感受最重要，就把比如说我这会儿啊，你发个朋友圈，你会想呀多少人点赞呀，呀谁给看见了没给你点赞，都觉得活得好累呀，就只想活得轻松一点，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和家人身上，就是我都觉得我们家儿子就是从小我陪伴的比较多嘛，因为我们家女儿陪伴的也很多，就是陪伴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第一次当妈妈嘛，可能就是不够称职吧，就觉得哇我给孩子买好多衣服就是爱他，我带他出去去游乐场玩是爱他，买好吃的是爱他，但是我儿子的话就是不注重吃穿，就是吃的就是家常便饭，穿的就是普通的衣服，打折的衣服就是破了洗洗，反正就是破了，有的时候还买个补丁粘上接着穿。我老公说可丢人，我说那有啥，男孩子就是这样，也不是说穷养他，就是觉得都 把读，就是我更注重的就是陪他阅读嘛。女儿小时候就很少，就没咋阅读过，就是成天跑着玩买公主裙儿。哎，就我们家儿子的话，我就会经常给他买，从小都开始买，可小都开始买绘本。现在我们家超多绘本，就是在想，哎呀，别人家有的孩子需要看的话，我就会送给人家让看。我就觉得这个阅读的习惯，嗯，是可以陪伴一生嘛。就是阅读的话，就能给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嗯，可以，可以。现在差不多，我觉得你应该回去了。你太晚的话，你老公可能就发脾气了。最后一个环节，我觉得你读书蛮多嘛，你读书蛮多，然后你可以推荐一下书吗？
啊，对，我就是推荐的书，哎呀，反正就是最近我读了一本，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
嗯，
把自己重养一遍这本书，我觉得哇，对我帮助也挺大的。但是那书中的可多观点都是我一直就是在践行的。我就但是我觉得、哦、呀，读了这本，尤其是女性吧，读了这本书，都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吧、就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
哦、把自己重养一遍、
对，把自己重养一遍，这本书真的特别好。还有就是那个，允许一切发生。就是那本书、是我之前买的，之前就是在网上买的，也可便宜嘛，应该也不是正版，但是内容可好，就一直放着没看。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工作不顺呀、就是牙科焦虑、哎，我就在家，哎，就坐在我家的餐桌上，就看我那本书，看完就里面触动我的句子，我还用笔把它画下来，就觉得哎，看完那本书也是，浑身充满了力量，就觉得对我的改变还是挺大的。
嗯，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就这两
本书是
吗？
啊，还有就是、林徽因传，就是做一个像林徽因一样、林徽因一样有才情的女子 就是人家就是有、很有文化，很有静气啊那种。还有就是杨绛传、杨绛传就是最触动
我
的那句话，就是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对，就是这句话我最喜欢最喜欢。
对，我、
就是、
我喜欢她老公
啊，他
他喜欢钱钟书，
我也喜欢呀、就是觉得哇、他们俩真的是太幸福了，他们才是真正的那种是可向往的。还有就是三毛和荷西的爱情，但是太遗憾了，荷西、
哎、这个人的命
是
有命数的嘛，哈、
对，
你不能什么都要求嘛，对吧？
嗯。还有琼瑶嘛，你看琼瑶不是离开了，可多网上骂声一片、有的人说人家是小三儿，有的人说他这一生、怎么怎么不值。但是我的观点是觉得哇，我觉得琼瑶可幸福呀，我就觉得虽然那个人最后的钱没有留给他，但是我觉得那个人给了他很多很多的爱。当然了，说这些话的人可能人家会说他是恋爱脑，我也是恋爱脑、那又咋了，我都觉得那我琼瑶已经那么有钱了，我不在乎呀，是不是？那人家把钱留给人家前任的孩子，我觉得正常，是不是？我要是换成我的话，我也觉得我要爱，我可以不要钱，已经给我那么多爱了，钱给别人就行。所以我就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我依然觉得琼瑶很幸福。
可以可以，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呀？还可以吧，还可以。反正你推荐的这几本书都可以啊、就是现在真的是时间有点晚了，我也怕你老公担心嘛，哈、就是要不这期我们到这里。
啊，行行，那我期待下一期
啊。
其实还有很多
很多。对对对，你可以、
啊、
你可以问一下，你可以问一下你老公访谈吗？你问一下你老你把这一期一定要发给他听听，如果他喜欢访谈的话，分享一下为什么可以用个蛋糕就可以找个这么好的老婆，这件事情大家都应该会很羡慕。
哎呀，可以可以，其实啊，其实真的是我回去给我老公今天晚上就给他说
我把这个就发给你，就是完全没有剪辑的，我会发给你，发到你的微信里面，你让他听一听，对吧？一定要听一听。
我老公会不会觉得我说他坏话了，说他不好？
你就看看嘛，你看看他允不允许你发嘛，如果他说不能发那就不发了。
哎呀，没事，发吧发吧，我是自由的。他我老公也是很尊重我，我是自由的。我听着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自由的。我对孩子也是，你是自由的。
对，
就是对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又不是说出轨了什么的，这也没啥。 啊，其实在我老公眼，可能他也有对我有可多的不满嘛，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要真实一点。有的时候我也会说告问他，我说老公你，求我后悔不后悔？比如有的时候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脾气不好，但是我脾气不好是因为他，就像给我点燃了一样。本来我可温柔，哎，他哪句话说的不会对，我都瞬间都把我的情绪引爆了。但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不够温柔，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你嫌弃我不嫌弃？我老公说，我就喜欢你这泼辣的。你要是小绵羊，我还不喜欢嘞，那有啥意思？我就喜欢你这有个性的。哇，那一刻我就觉得好暖呀，就是他在纵容我，就是虽然我觉得我自己不好，但是他就是把我当宝贝一样。
可以可以，你要不要回家的时候喊他来接你啊？我
不用
看
接，不
时
用
间应
接，
该
他
行
得在
了，
家陪孩子嘞。因为这会儿他们，我不会，有的时候我是想着我对这个家庭可重要。其实我们家孩子大了，我老公可能这会儿还陪他们在看球赛或者去哪里玩了呢。有一次就是我下班晚，我想着呀，我没有回去给人家做饭嘛，想着呀，我今天要回去晚了，谁知道了，我提前下班，我回去了，我老公说，哎，你不是说要晚回来吗？我们正准备出去吃火锅呢，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呀，好像就是不欢迎我回去似的。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要那么紧张，不要把自己看得可重要。你想着是催促我赶紧回家，其实也无所谓啊。我就是10点、11点回去，12点回去。我老公这是最基本的信任，你知道吧？你想想，快20年的，在一起结婚17年，结婚啊，反正恋爱吧，将近恋爱从结婚将近20年了，我们最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这个你不
可
用
以可
担
以。
心。
可以可以可以，好，这期到这里，
啊，行
好，
行，
再见
不用
啊，
担
好，
心
再
啊，
见，
啊，现在
好，
你
再
这办
见，
公室灯很亮，我就会骑车回去，不用担
可以，
心。
好，再见，
啊啊，谢谢你啊，再见。
不客气。